多谢李牧师的介绍。
啊，很感谢李牧师的介绍。
唔敢当，我希望能够可以在澳亚教会能够尽我的力量去介绍我的认识的信仰。
啊，真的是不敢当，我只是尽力能够在澳亚基督教会去解释我所认识的信仰。
容许我用普通话讲几句先。
啊，请允许我用普通话说几句。
刚才有朋友跟我说，为什么你不用普通话，不用啊，我们这里说华语哈，用华语来说吗？为什么？对，有朋友。
刚才有朋友问我可不可以用华语来讲到呢？
我说可以的，但是呢，因为我们的安排在过去三次，上个礼拜我们都是用粤语，然后翻华语。
咁我话应该可以讲华语，但系咧，我哋个安排已经系喺过去三四个星期已经做好多安排，都系用华语嘅。
所以为了统一的缘故呢，我就继续用那个粤语来先讲，然后天然姊妹翻的话。
啊，所以咧，为咗一个统一嘅缘故，我会继续用华语嚟分享，咁由天然姊妹嚟翻译。
反正我们两种语言的人都在，所以我就选其中的一种吧。
反正咧，我哋有两种语言嘅人都喺度，所以我就拣其中一种语言。
所以请讲华语的弟兄姊妹朋友，你原谅我还是用粤语先讲，然后翻华语。
所以咧，请讲华语弟兄姊妹原谅我，咁我继续用粤语去讲，读出翻译。
明天的聚会我就用华语啦。
听日嘅聚会咧，我就系用华语嘅。
好，咁啊，现在要转台啦，吓，
好，而家转台。
好，广东话，
我现在讲广东话。
今日嘅题目咧，头先牧师讲得好好。
刚才的题目呢，刚才已经牧师介绍啦。
今日嘅题目咧，讲耶稣。
今天的题目讲耶稣。
耶稣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耶稣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佛教呢没有叫做释迦牟尼教的。
佛教没有叫释迦牟尼教。
佛教呢它强调佛是那个悟觉悟的人。
佛教呢是强调佛呢它是一个觉悟，是一个悟。
Buddhism, 觉悟者。
就是觉悟者。
所以个教义呢成为它整个宗教的核心的名字。
那么这个教义呢就成为他整个宗教核心的这个名字。
所以他创教者是释迦牟尼，但他不叫释迦牟尼教的。
虽然这个创教者叫的释迦牟尼，但是他不叫释迦牟尼教。
伊斯兰教或者穆斯林呢就不叫做呢是穆罕默德教的，是吗？
那么伊斯兰教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回教呢，我们也不叫做穆罕默德教。
穆罕默德虽然是回教的创始者。
穆罕默德虽然是回教的创始者。
但伊斯兰教的意思就是说那位尊重真主的敬拜者。
那么伊斯兰教的意思是说那位尊重真主的敬拜者。
所以他都是讲到整个教里面的教义上面的特色。
所以他只是讲到整个教义方面的特色。
不会的重点等在他的创教者那里。
那么他的重点呢也不是放在这个创教者上面。
偏偏基督教呢就没有说呢就是相信神教这样，不是的。
那么偏偏基督教没有说我是相信这个
神的
神教
啊，或者神道教在日本就有了
啊，神道教呢在日本就有。
基督教就叫做耶稣基督教。
那么基督教我们叫做耶稣基督教。
整个信仰的核心等在这个创教者耶稣的身上。
那么整个信仰的核心呢就放在这个创教者耶稣的身上。
所以表明他那个重心是有点不同的。
那么表明了他的重心会有不同。
为什么这么不同呢？
为什么这么不同呢？
那我今天呢就是用以下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那个分别在哪里。
那么现在下面呢我就要和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个分别在哪里。
我知道有些朋友呢觉得为什么又成日都要讲耶稣，我们广东话呢讲耶稣就等于好闷咁嘅意思。
那么有些朋友可能会说为什么整天讲耶稣呢？那么在粤语当中讲耶稣就表示一个信息是很闷的。
有时奉献话你讲耶稣啊咁。
那么有时候攻击别人说你讲耶稣吗？
即係讲来讲去呢嗰啲嘢。
意思说讲来讲去都是那一套。
那基督徒呢唔会觉得闷㗎喎。
但是呢基督徒呢不会觉得沉闷的。
因为他同耶稣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历史上面的回忆。
因为我们和耶稣的关系并不是在一个历史上面的回忆。
你有没有留意呢基督徒时常告诉你很奇怪的一个经验。
那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基督徒常常会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奇怪的经验。
告诉你我昨晚呢祈祷同耶稣倾偈。
他们会说哎呀我昨晚上祷告和耶稣谈话。
那如果你不相信的时候呢你会不会想想哇不知道有什么问题他真的就是神神地。
那么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会想哎呀这个人可能有问题，精神有问题。
你不会说他昨晚跟孔子聊天是吧？
那他不会说昨晚上跟孔子聊天的对吗？
他昨晚他跟耶稣聊天。
但是你昨晚上跟耶稣谈话，
即是说耶稣在他的人生的经验里面今日仍然在这里的，他没有，不是历史上面的人物而已。
也就是说耶稣在你的人生经历当中他现在仍然在这里，并不是一个历史人物。
那这个就是和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是不同，
所以呢这个和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基督教所相信的耶稣，我们相信他今日仍然在这里和我们聊天，
因为我们基督教所相信的耶稣，我们相信他今天仍然在这里和我们谈话，
所以就建立了一种是不断的感情的关系。
所以呢我们是建立一种不断的感情的关系。
如果不是 你不是很熟悉基督教，你来到教堂，
如果有些不是很熟悉基督教的人来到教堂，
见到基督徒唱诗成日都说耶稣我好爱你，耶稣你真的好了，我跟你好亲密，
那么我们听到一些基督徒整天唱歌，哎呀耶稣我很爱你，你真的好，我和你很亲密，
你有没有觉得有点怪诞呢？
你会不会觉得很怪诞呢？
为什么2000年前这个耶稣和他可以建立一种这么亲切的关系呢？
为什么在2000多年前的耶稣可以和我们现在建立这么亲密的关系呢？
这个同样都是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会这么强调时常都跟你讲耶稣。
那么这个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基督徒那么想有这个盼望，愿意和你去谈论耶稣。
因为耶稣不是一个理论而已来的。
因为耶稣不仅仅是个理论而已，
更加不是刚才我们讲一个历史的人物，以前我们纪念他佩服他这么简单，
也并不是说是一个历史的人物是我们纪念他我们佩服他这么简单，
他是每日继续和我们一起行这条人生路的很亲切的主宰来的，
他是一个每天和我们走这个人生路的一个很亲切的主宰。
我48年前开始成为基督徒，
我48年前开始成为基督徒，
48年。如果你说当时我十零岁都是一时冲动，
你要是说我当时也不过十来岁，只不过可能是一时的冲动，
那么信了耶稣，
那么这样子就信了耶稣，
我想48年都没什么冲动的了吧。
那么经过48年我想也不应该有冲动了，
48年了，现在64岁就到65岁，
48年了，我现在快64岁，也就快65岁了，
而且在这48年里面我都读了不少书了，拿了不少个学位，
那么在这48年当中我读了不少书，拿了不少的学位，
从科学读到哲学，
从科学读到哲学。
我相信那些当年那些即是年轻的时候那种一时冲动不会再有的了，
我相信我在年轻的时候那样的一种冲动现在不会再有了。
如果今天我告诉你我仍然很爱耶稣，
如果我告诉你听今天我仍然很爱耶稣，
我今早祈祷的时候我跟耶稣聊天，我觉得我不是痴线的，
那么我今天早上祷告的时候我和耶稣谈话，我觉得我不是精神有毛病。
如果今天你拿着把枪要杀我，我都要告诉你耶稣是真的，
如果现在你拿着一把枪指着我要杀我，我都告诉你听耶稣是真的。
我读了这么多书，我这么理性，但是我仍然告诉你我经验的耶稣几咁真实。
我读了那么多书我这么理性，那么我也要告诉你听我经历的耶稣是多么的真实。
这个就是今天我要跟你讲为什么我会是这样，或者为什么基督徒会是这样。
那么今天呢就是我要跟你讲的为什么我会这样子，为什么我们的基督徒会是这样子。
好啦，咁你话而家我今日呢想同大家比较呢係我好多都喺呢本书里面有好多嘅资料嘅，我写咗呢本书。
那么我这本书里面呢就是为什么我要信耶稣这本书呢有很多的资料的。
咁大家都可以想象啦，咁今日得都唔够两个小时嘅时间，我冇可能将里面所有嘅资料同你慢慢讲晒。
大家可以想象这么短短的两个小时我不可能把里面的信息全部讲完。
我只係选其中一啲我觉得特别值得你留意嘅地方同你一起分享好吗？
我只是把其中一些特别我觉得应该值得大家留意的和你们去分享。
至于那些资料的来源，那些考古学那些根据是来自哪个杂志啊，哪个论文啊，那些你们看回我这本书后面呢有200多个注释的注解在这里。
那么其他的这个考古啊这些资料是来源在哪里呢？大家可以在这个书的最后的200多个注释里面能够看到。
所以我有些不会再交代，我告诉你不如看本书里面的资料啦，这样。
所以呢都盼望大家去看这个资料，我不详细讲了。
好，现在我们讲耶稣了。
好，现在我们来谈论耶稣。
刚才我们开始已经指出了耶稣很特别。
刚才一开始我们就指出耶稣很特别，
因为他不单止是一个历史的人物，
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人物，
并且他今天仍然可以在你的人生当中跟你聊天，跟你一起走这条人生的路，
因为他在今天他仍然可以在你的人生当中和你谈话，和你一起走。
这个就是基督教信仰和其他所有不同的宗教的地方，
这就是基督教信仰和其他所有宗教不同的地方。
好， 咁我相信咧，今日我哋比较好理性，可能甚至咧好挑剔咁嚟问呢啲问题，好嘛？
那好，我今天要很理性，甚至于很挑剔的来问一些问题。
就算你是基督徒，或者可能你都冇咁样谂过，或者心里边隐隐有啲咁嘅疑问，今日我哋就拿佢出嚟讲。
哪怕你是基督徒，可能你心里面隐隐有一些的疑问，你也不知道怎么问。那么我们今天就把它摆出来来问。
如果你今日仍然未系相信耶稣基督嘅，今日我希望你能够咧敞开你嘅心，好嘛？大家客观嚟讲下事实，问一问耶稣系边个，佢点解咁紧要？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信耶稣的话，那么我们也是可以打开我们的心，能够客观的来看一看，来问一问到底耶稣是谁。
首先我们问耶稣是边个？
首先我要来问耶稣是谁。
首先我们说耶稣不单止是一个历史人物。
刚才我们说耶稣不仅仅是个历史人物。
可能有些朋友呢，你的心底里面呢有个更基本的问题，根本都不知道有没有耶稣这个人。
那么可能有一些朋友在心底里面有个更基本的问题，就是说到底有没有耶稣这个人呢？
以讹传讹，咁又话有，咁二千年前我点知啫？
可能是以讹传讹，几千年、两千年了，谁知道呢？
啊，如果冇耶稣呢个人就好弊噶啦。
那么如果是没有耶稣这个人，那么就很倒霉了。
连成个基督教嘅骗局嚟噶。
那完全整个基督教就是个骗局。
好，我哋先讨论呢个问题，究竟有冇耶稣呢个人？
好，那我们先讨论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耶稣？
二千年前喺巴勒斯坦究竟有冇存在过耶稣呢个人？
那么两千多年在巴勒斯坦到底有没有存在过耶稣这个人呢？
如果你要我好直接简单回答呢句说话，
如果你要我很直接简单去回答这句话。
我可以好简单回答你。
我可以很简单的回答你。
到今日。
到今天。
仲未有任何一个嘅理论或者研究系学术上被承认嘅。
那么没有任何一个理论研究是在学术上是啊还。
学术上可以被承认嘅资格嘅。
是在学术上能够被承认的资格的。
可以话俾我哋听冇耶稣呢个人。
啊，是可以告诉我们听说没有耶稣这个人，
或者推翻耶稣那个人，
或者是说推翻耶稣这个人。
我知道有些人倒翻转头话，咁耶稣有或者冇，咁我冇学术支持，咁可能根本就冇人理佢啫。
那么有些人可能说，哎呀，无所谓啦，没有学术支持，也没有人去在意啦。
但唔系噶噃，
但是不是的。
自从耶稣嗰日佢死嗰日，同埋佢啲门徒宣告佢复活嗰日开始。
那么自从耶稣死一直到他的门徒宣告他复活那时候开始，
二千年来，
两千年来，
无数人想推翻耶稣的存在，
无数人想推翻耶稣的存在。
因为耶稣如果没有存在，基督教就玩完了，就是完蛋了、哦、
如果是没有耶稣的存在，基督教就完蛋了，不存在了。
那个人就会成为历史上面最伟大的学者，
那么这个人就可以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学者。
所以从当时的犹太人，
所以从当时的犹太人，
谁都要说耶稣没有复活，
一直都要说耶稣没有复活。
跟住当时的罗马政府要逼迫基督教徒，
那么当时罗马政府为了逼迫基督教徒，
杀尽他们，就是要，
那么要把他们斩尽，
一直发展到现在我们这个，甚至我们这个现代的社会，
一直发展到我们现在这个现代的社会，
无数人想出不同的方法和理论和研究，想推翻耶稣存在过这个事实。
那么很多人想出了很多的理论，想用很多的方法来推翻耶稣存在过的这个想法，这个做法。
但我想告诉你，是没有一个成功。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听，是没有一个人成功的。
如果你认为有成功的，你告诉他那个是谁和什么理论。
那么如果有成功的，请你告诉我听，我想知道这个是什么理论。
那我咁讲好大胆吓。
我这样说是很大胆的。
但系喺我本书里面有好多好多嘅研究，我又支持我呢个讲法。
那么你看这本书呢，可以有很多的这个支持我的讲法的理论。
但系你话咁样唔够嘅啫，你咁样即系减压落嚟嘅啫，系嘛？
那么你可以或者会说这样子完全不够，你不过是强迫的压下来而已。
我讲多几句。
我再多说几句。
我哋喺呢度咧，我想打出嚟咧，跟住咧就究竟耶稣唔知存在过未？我哋唔好睇圣经讲啊！你话圣经咁啊，就系你哋基督徒自己讲嘅啫。
那么我们先暂时不看圣经，你可能会说啊，圣经不是你们基督徒自己说的罢了。
圣经以外有冇人讲过耶稣存在过？
那么圣经以外有没有人讲耶稣存在过呢？
梗系有啦，
当然有啦。
你话多唔多？
你说多不多？
会不会好多？
会不会有很多？
嗱，我哋要问翻当时同耶稣差唔多同时代嘅人嘅记载先得噶嘛，系咪？
那么我们要回过去看和 耶稣同时代的人他们怎么记载，
因为过了几百年那么任你讲什么都得啦。
那如果是过了几百年，那么就随便你怎么说都可以
了。当时同时代的我们，我举个例，有起码有六个的文献资料在这
里。那么和当时耶稣同时代的人，我可以举出有起码有六个例子。
其中举出两个是当时罗马的历史观。
其中两个例子是讲当时的罗马的历史观。
罗马官方的历史观就不会随便讲嘢嘅。
那么罗马官方他的历史观呢就不会随便说话的。
还有两个的资料呢是来自当时他们犹太人讲的。
那么另外两个资料呢是来自于他们当时的犹太人的 说法。
最重要的两个资料是反对耶稣的要自杀死耶稣的那些的资料讲耶稣的存在。
那么其中有一些资料呢是讲那些要反对耶稣他们要杀死耶稣的他们这些资料来证明耶稣的存在。
肯定这两个资料就会是不是会拿来呢是支持或者是呢想呢是帮他隐瞒事实的啦，当然要揭发他的事实啦。
那么这些反对耶稣的资料肯定不是为了去支持来说明耶稣的，而是为了去反对耶稣的。
还有一个是希腊的文学的一个讽刺文学家。
还有一个呢是希腊的讽刺文学家。
还有一个是叙利亚的哲学家。
还有一个是叙利亚的哲学家。
全部都是他当时候在他自己今天我们的考古的文献里面他曾经提过耶稣实在是存在过。
那么所有这些资料呢都是在一些考古文献当中记载了说耶稣的确是存在过。
那这些大杂的资料我不慢慢读给你听啦。
那么这一堆的资料我不慢慢读出来了。
如果你不相信的时候你应该问我，我就抄翻嗰个资料，我读俾你听佢点写，好嘛？
那么如果你不相信，等一下我把这资料翻一翻，我读给你听，他们是怎么写的？
第一，呢啲来源全部都唔系基督教嘅。
第一，这些来源全部都不是基督教的，
全部系当时系佢哋嗰个同时代嘅，
只是在当时和耶稣同时代的。
咁你话都少啫，得六篇。
那你可能会说，哎呀，很少，不过六份资料而已。
嗱，从一个考古嘅，从一个历史嘅角度嚟讲，这个唔少噶啦。
那么大家知道从一个考古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讲这个资料不少了。
因为当时耶稣开始的时候他只不过在巴勒斯坦的一个地方，一个当时罗马帝国很小的地方嘛。
因为耶稣当时所处的地方呢是在巴勒斯坦，是罗马帝国所在的一个很小的地方。
他又不是皇室，他又不是政治家，他又不是军事家，不出名的。
他又不是王室，不是政治家，不是军事家，他没有什么名气的。
咁你期待啲人点样好多人写佢啫，系咪啊？
你为什么要期待有很多人去记载他呢？
如果好多人即刻写佢咧，咁先至假啊，系嘛？
如果有很多人想去写他的话，那可能是假的。
但是发展落去嘅时候，就开始有人注意佢啲跟随者，于是咧就研究，发觉原来呢位嘅人，佢哋所拜、佢所敬奉嘅耶稣系真系存在过。
那么当他们去注意到的时候，他们再去研究那些跟随他的人之后，他们进入深入的去考察的时候，然后他们证明说耶稣真实的存在过。
好啦，你说那六个非基督教的外人的不会帮基督教的资料究竟记载了关于耶稣的什么呢？
那么你可能想知道说那六个人他所记载的一些关于耶稣的资料，那么他记载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就将那六段的内容将它综合了，我试下跟大家这样讲。
那么我把这六份资料综合起来尝试跟大家去想一讲。
以下就是我所给大家的，我就甚至写埋它出来，我读给大家听。
那么下面呢就是我综合起来的，我给大家的念。
综合起非基督教当时的文献所描述的耶稣是怎样的。
那么综合当时非基督教他们的文献所描述的耶稣是怎么样的呢？
我很快读出来，耶稣
我很快的读出来。
除了真有其名之外，还有一个兄弟叫做雅各。
耶稣除了真有其人之外，还有一个兄弟名叫雅各。
耶稣是受罗马的十字架死刑而死。
耶稣是受罗马的十字架死刑而死。
判他死刑的是一个名叫比拉多的罗马地方官。
判他死刑的是一个名叫比拉多的罗马地方官。
而他的死亦都是罗马政府和犹太教的领袖合作的结果。
而他的死也是犹太政府和罗马犹太人和罗马政府一个合作的结果。
耶稣的死的时候有不寻常的天黑。
耶稣死的时候有不寻常的天黑。
不过他刚才记载的那些人将原因归诸于日食。
不过呢刚才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他们记载就把这个原因归于这个日食。
当然是他那个人他自己提出来的一个解释。
那么当然是这个人他自己提出来的解释。
但是 好有趣嘅，佢并冇否定佢当时有不寻常嘅现象出现呢一件事实。
但是呢，他并没有否认当时真的是有不寻常的异象出现。
耶稣在生嘅时候，
耶稣在生的时候
被描述为一个有智慧嘅人，
被描述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被视为教师，
被视为教师，
颁布新嘅道德标准，
颁布新的道德标准，
甚至被称为有智慧嘅皇帝，
甚至被称为有智慧的皇帝。
咁啊，作少少解释，呢、这个皇帝呢个称号咧，可能系来自当时耶稣被判嘅死刑嘅罪名。
那么可能呢，这个皇帝这个名称呢，是就是耶稣被判死的这个罪名。
因为喺个十字架上面钉嗰个罪，嗰、那个罪名就系佢称佢自己系犹太人嘅王啊嘛吓。
因为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这个罪名就是说明他是自己称为他是犹太人的王。
好，然后呢啲资料继续话咧，耶稣普遍系俾佢嘅信众称为基督嘅 Christ。
那么这些资料呢，记载说他耶稣是被他普遍的信徒呢称为叫做基督。
Christ 呢个希腊文呢就是犹太教嗰个 Messiah 尼赛亚嘅。
那 Christ 这个犹太文呢，在意思上面就是弥赛亚，这个弥赛亚的意思。
仲有好有趣嘅呢，就系耶稣被称为一个咧懂得行巫术嘅人。
那么很奇怪的记载就是说耶稣是一个懂得行巫术的人。
咁呢个当然咧系出于嗰个记载嘅人佢自己嘅解释啦，啊。
那么当然，这个是出于记载人他自己的解释。
啊，佢唔愿意相信耶稣真系有神性啊嘛，因为嗰个唔系基督教徒嚟噶嘛。
因为他不是基督教徒，所以他不愿意相信耶稣的确是有神性的。
但系佢冇办法否认耶稣有呢个超然唔寻常能力嘅表现啦。
但是他又不能够否认，耶稣是有一个超然的、不寻常的这个表现。
咁所以咧，佢就当佢咧系一个识得巫术啦，咁样。
所以呢，就把他作为是懂得巫术了。
仲有一个非常明显嘅历史现象。
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历史现象，
就系当耶稣死咗之后。
就是当耶稣死了以后，
突然间嗰啲曾经拥护过跟随耶稣嘅人，
那些曾经拥护跟随过耶稣的人，
本来系已经分散晒噶啦。
本来已经分散了，
恐惧了。
他们很恐惧，
突然间会不顾一切又疯狂地愿意为耶稣去牺牲生命。
那么他们突然间会很疯狂地愿意去为耶稣牺牲生命。
而他们的理由是因为他们相信告诉其他人听，被杀死了那个耶稣是神，是复活了。
因为他们这样子做的理由，他是说被他们杀死的耶稣他是神，他复活了。
甚至在众多的威逼和逼迫底下，不顾一切的继续敬拜他，宣扬他。
那么甚至于在这些很多的威逼逼迫下面呢，他们仍然去敬拜他。
刚才我所说这个的总结，这个的综合不是从圣经来的。
那么刚才我讲的这些总结呢，这个综合的这个总结不是从圣经来的。
是当时那六份的文献里面，非基督教徒甚至反对基督教的人所写的内容来的。
那么这些内容呢，是刚才综合的那些不信基督教或者甚至于反基督教他们的文献的综合记载。
你会发觉很有趣的，除了这个解释不同之外，那些现象的描述和圣经所描述的耶稣是相当呼应，没有任何分别。
那么大家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除了他的解释不一样之外，他所描述的事实啊等等呢，都是跟圣经是一样的。
当然啦，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尤其是我们成日所讲的四个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
那么当然我们圣经里面记载了四个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
记载的耶稣的生平的内容当然是更加详细，这个是事实。
那么在这里面呢，所记载的耶稣的生平会更加详细，这是一个事实。
那有些人就继续会问的，那些记载准不准确的呢？
那么有些人可能会问，这些记载准确吗？
究竟怎样可以肯定一些的历史的记载是准确的呢？
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可以肯定一些历史的记载是准确的呢？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考，即是我说所谓紧箍咒下四个，第一个最重要的考虑和标准。
那么其中有四个最重要的考虑和标准。
就是我们手头所得到的资料是不是来自当时和他一起见过他的人的一手的目击证人的资料。
那么第一个重点呢，就在于说这些资料到底是不是从那些当时和他相处过的人得来的第一手的资料。
其实我告诉你，在历史上面要找回当时候那个人的记载的资料呢，是 好少能够即时找到这么多的。
可以告诉大家听，如果你想回到历史当中找到和他同时代的人的那个资料呢，是很难的。
举例来讲，譬如佛教。
举例来说，比如说佛教。
对于释迦牟尼他的创教者，
对于释迦牟尼这个佛祖他的创造，
他的生平的记载，
他的生平的记载，
第一份完整的资料，比较完整的详细的资料，
第一份比较完整的详细的资料，
是释迦牟尼死了之后600年才出现的，
是释迦牟尼死了之后600年才出现的。
孔子我们也熟啦，中国人是吗？
我们中国人我们都熟悉孔子。
关于孔子的生平的记载，
关于孔子生平的记载，
是他死了之后400年才正式出现的。孔子世家
是在孔子去世400年之后才正式出现的。
甚至我们很熟悉的亚历山大大帝，这些希腊的一个伟大的皇帝
甚至于我们很熟悉的希腊皇帝亚历山大大王，
对于他的生平的比较正式的记载，
那么关于他生平的一些正式的记载，
Pluto 是他写了之后，亚历山大写了之后400年才写出来的。
那么这个记载是在亚历山大死了400年之后才出来的。
那关于耶稣的生平呢？
那么关于耶稣的生平呢？
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
这个全部都是有历史学家 的研究，我都不再补充，你看回我的作品里面的引证。
那么这些呢，完全是有历史学家的记载的，我不详细讲，大家可以从这个资料当中去看。
马可福音这个作品是差不多可以绝对肯定在公元后60年的年代写成。
那很可以肯定马可福音是在公元后60年左右写成的。
即是说耶稣离开这个世界，即是升天之后，即是或者总之他人生之后的不够30年之内，或者30年内写成的。
那可以就是说在耶稣他人生升天之后不到30年的时间内写成的。
那你说有什么特别啊？
那你会说有什么特别呢？
当然很特别啦。
当然很特别啦。
因为当时耶稣是犹太人很反对的一个新，叫他们认为新兴的宗教的领袖来的嘛。
因为耶稣是当时犹太人非常反对的，他们认为是一个新兴的宗教领袖。
反对到要杀了他的嘛。
他们不仅是反对，还把他杀了。
所以不断的要去将所有基督教所谓有把握的证据全部要铲除的嘛。
所以他们呢，想方设法要把所有对基督教的证据呢，都想办法把它铲除掉。
但竟然在这30年的时间之后，就已经出现这些的文献关于耶稣基督的。
但是竟然在30年之后左右呢，就出现了关于耶稣基督的文献。
重要性是因为当时这些文献流传出现的时候，好多亲眼见过耶稣的人是未死的嘛。
那么很重要的是说，这些亲在这个文献出来的时候，当时曾经见过耶稣的这些人呢，他们还没有死。
好像今天我们有人要说写甘乃迪传的时候
好像有些人说我们现在要写那个金乃迪
Kennedy
金乃迪传的时候
美国的已故的总统的时候，60年代的时候，
就是美国已故的总统，在60年代已故的总统。
今天我们过了50年了，都不能够乱地写他，又说他懂行神迹又写了之后又复活这些这样的东西，是吗？
那么他现在我们即使写他，我们也不能乱写说他会行神迹会能让人死里复活等等。
因为这些一写出来的时候，有些老人家说，喂，我亲眼见过甘乃迪，不是你写这样的，一句他就玩完了。
那么如果是你这样子写的话，很多老人家见过他的就会说，哎，我见过他，他没有做过这些事情，那么你就说假话了。
300年400年之后再写，那么没人知道真的假。
那么300、400年之后你再写的话，那么就没有人知道是真和假了。
即时写出来的，你没得可以面对当时的人的挑战的。
那么如果是你当时就能够出来的话，这些信息呢，你就一定要去面对当事人的挑战。
而且当时刚才讲过，基督教是被反对的宗教，所以很多人想置诸死地的，你不可以乱这么说话嘛。
那么因为当时很多人反对基督教，他们都想把基督教置于死地，所以你不能乱说话的。
所以比如路加福音，
所以那时候路加福音
记载的耶稣，
记载的耶稣
大概是耶稣之后40年之内写成的，
大概是耶稣去世之后40年
马太福音比较迟少少，50年到啦。
马太福音稍迟一点点，大概50年。
最迟到了约翰福音啦，我哋话咧都系大概系耶稣之后 60年左右就写成。
那么约翰福音我们说是最迟的，大概呢也都是在60年，耶稣去世之后60年左右。
今日喺曼彻斯特，英国曼彻斯特嘅图书馆里面，仲有约翰福音其中一啲嘅片段嘅当时嘅流传嘅抄本喺度。
现在在这个曼彻斯特的这个图书馆里面，还有当时约翰福音流传下来的这个抄本在这里。
总而言之呢，我想话俾大家听呢，基督教相信耶稣存在呢，就唔系喺度凭空想象。
所以呢，我想告诉大家听的，就是说基督教所说的耶稣的存在，不是一个凭空的想象。
更加唔系人云亦云嘅。
并更加不是人云亦云。
另外我想话俾大家听，你唔好以为2000年前嗰啲犹太人啊，嗰啲当时嘅人呢，佢哋想嘢写嘢咧就一塌糊涂啦！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2000年前的犹太人，他们的思维、他们的写作是一塌糊涂的。
如果你睇过，即系譬如亚里士多德嘅作品 ，Aristotle 嘅作品。
如果大家看过亚里士多德的这个作品的话，
比耶稣嗰个时代更早几百几二百年，
是比耶稣时代更早了100-200年。
佢嘅思想嗰种精密嗰种嘅分析同埋观察。绝对唔低于我哋而家嘅现代人噶。
他的思想、他的精密、他的分析、他的观察，绝对不比我们现代人要差。
2000年前，我哋中国人啊，写《史记》司马迁。
啊，2000多年，我们中国人写《史记》司马迁。
你话佢系咪写得好清楚？
你说他写得很清楚是吗？
好有历史感，
很有历史感。
所以你唔好以为当时嘅人咧就系、是、哇吓，即系好蒙，好个思想好混乱，所以咧写耶稣啊乱咁写，绝对唔系。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有一个想法说，当时人的思想很混乱，所以呢写出来的耶稣是乱写的。其实大家不要这么想。
当时佢哋写嘅时候，对历史嘅事实系点样，佢哋系好清楚。
那么当时他们写下来的历史事实是怎么样，他们就清楚地记载下来。
而且关于嗰啲佢哋好佩服嘅老师咧，佢一路听嘅时候咧，佢有笔记噶。
那么对于而且他们在当时的话，对于他们很佩服的老师，他们边听他们会边把笔记记下来。
而且他们的记忆是很厉害的。
而且他们的记忆很厉害。
他讲过哪句说话，他们跟着就自己互相就在那里对照啊背诵啊，耶稣是不是讲过这句啊，那个人说好像有少少不同，我又这样，他们这样来到。互相去所谓去 check 嘅，即系去监察嘅。
那么当他们记载下来之后，他们之间会不断的自己来分享，然后呢去对照，看看到底耶稣是不是讲过这些话呢？他们会对照去分享记载下来。
所以佢一早已经存留呢啲嘅资料，然后咧面对各种嘅审查，同埋甚至咧反对批评。
所以呢，他们把这些资料存下来，能够面对当时的各种的这个审查批评。
先至形成圣经呢啲嘅资料，
然后才形成了圣经的资料。
所以你唔好随便讲话，圣经嗰啲系估计嘅啫，谂出嚟嘅啫，唔系嘅。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圣经不过是想出来的，是估计的而已，不是这样子的。
我只系想引用一个好简单嘅一句几句说话。
我想引用很简单的几句话。
喺上一个世纪有一个好伟大嘅文化史学家，如果你研究。西方文化史呢，你应该识得佢嘅名。
如果你是研究西方文化史的，你会知道有一个很著名的文化家。
佢叫做呢 Will Durant， 威尔杜兰。
他叫做威尔道林。
呢一个嘅文化学家，佢写咗11卷伟大嘅西方即世界文化史。
那么这个人呢写了11卷很伟大的西方文化史。
这个历史学家他不是基督教徒来的。
这个历史学家他不是基督教徒。
他写到第三卷的时候。
他写到第三卷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挺好的观察和总结。
他做了一个很好的观察和总结。
他写到耶稣的生平。
他写到耶稣的生平。
他写完耶稣的生平之后。
他写完耶稣的生平之后。
他说我引用他的说话，他说如果说只凭几个头脑简单的人，
他这里说，如果说只凭几个头脑简单的人，
在一个时代之中，竟能够捏造出这样的一个才能超越而引人入胜的人物来，
在一个时代之中，竟能够捏造出这样一个才能超越而引人入胜的人物来，
捏造出一个制定如此崇高的伦理道德和仁爱精神的人物来，
捏造出一个制定如此崇高的伦理道德和仁爱精神的人物来。
那么这项捏造工程的惊人才能，
那么这项捏造工程的惊人才能，
远比四福音书所记载的神迹更难令人相信，
远比四福音所记载的神迹更难令人相信。
所以一定是有这个耶稣。
他说一定是有这个耶稣。
这个耶稣一定是很与众不同。
这个耶稣一定是与众不同的。
这个耶稣的与众不同起码一定是第一件事，这个耶稣一定是很有魅力和很有影响力的人。
那么这个耶稣的与众不同呢，一定在于他很有魅力，很有影响力。
啊，我们看下去下面那个讲义那里。
我们继续往下看。
耶稣有什么这么特别呢？
耶稣有怎么这么特别呢？
第一，我们说，我们从任何角度来讲，耶稣肯定存在，并且呢，他肯定是一个很有感染力和魅力的人。
那么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耶稣肯定存在，他而且是一个很有感染力，很有魅力的人。
为什么我这么讲呢？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你做下不同的宗教做一个简单的对比，你就知道。
你和其他的宗教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这个耶稣他是谁来的？为什么可以在这2000年里面影响这么多这么多的人？
那么这个耶稣到底是谁呢？他为什么可以在这2000多年当中影响这么多的人呢？
那我们简单的比较一下其他的宗教。
我们简单的比较一下其他的宗教。
一个人建立一个宗教可以能够影响好多人，同埋呢是有影响力，他一定有些原因的，是吗？
一个人如果他建立了一个宗教，他可以影响这么多的人，他一定有他的历史原因的，对吗？
譬如释迦牟尼的佛教。
比如说释迦牟尼他的佛教。
释迦牟尼他本人80岁先死。
释迦牟尼本人80岁才死。
长命很重要的。
长寿很重要。
因为够长命他就传得够耐，就影响人够多，是不是？
因为若是他越长寿，他的影响力就会越大。
那穆罕默德呢？
那么穆罕默德呢？
回教呢？
回教呢？
62岁先死。
62岁才死。
耶稣只有33岁，少他一半。
那么耶稣呢，去世的时候才33岁，比他小小了一半。
论背景来讲。
还有呢，论背景来说，
背景的影响力是很重要的。
那么大家知道背景的影响力也很重要。
释迦牟尼佛教的释迦牟尼是王子。
释迦牟尼是王子。
受过高等教育。
受过高等教育。
而且呢，他有45年，他悟道之后有45年传教的机会时间。
那么当他悟道之后呢，他有45年的传道的这个机会。
记住他有45年、哦。
大家要记住他有45年。
耶稣出来公开活动3年就被人杀了。
那么耶稣出来活动才3年就被杀了。
差好长的时间。
差了很长的时间。
而且这45年里面，我们历史告诉我们，释迦牟尼得到各方面皇帝和贵族的支持。
那么在这45年当中，有些记载告诉我们听，释迦牟尼得到了很多王帝贵族的支持。
如果你读佛经经常听见佛祖呢，就是释迦牟尼呢，是什么竹林精舍，是吗？
那么如果你们读这个佛经的话，你会看到说释迦牟尼在这竹林精舍。
竹林精舍里面讲说法或者是这个所谓指示给孤独员说法，如果你读佛经你经常听见这些说话的。
那么如果是你读佛经的话，你常常会听到说释迦牟尼在这竹林精舍里面去说法。
这些是什么地方啊？就是当时那些贵族皇帝送给他去讲说法的地方。
那这些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当时的皇帝贵族送给他一个说法的地方。
所以他有影响力是绝对可以理解的。
所以他有影响力是绝对可以理解的。
有强大的政治和经济的势力给他有很好的地方来说法。
有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势力给他有很好的地方去说法。
好像我们听日咁样系个摊喝啊，哇，好唔同啊，系嘛？
那么好像我们明天我们准备在摊喝，那么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好多人来听，
所以会有很多人来听。
当佛祖释迦牟尼死咗之后，焚化佢啲舍利子，大家知道啦，佢啲剩下嗰啲骨。
那么当这个释迦牟尼死之后，他剩下的舍利子就是他的这个骨头。
有8个皇帝带兵要去抢啊。
有8个皇帝带兵要去抢的。
所以当时他那个名声，你可以知道那个影响力几大了已经。
所以你可以知道当时他的名声影响力会非常大。
有这样的基础建立的宗教，当然他可以很快传到很远，还有传到很久。
那么有这样的基础所建立的宗教，当然可以传得很快，也传得很远。
这个绝对可以理解。
这个绝对可以理解。
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他62岁死的时候。
穆罕默德62岁死的时候。
他已经当时候的麦加的政治领袖、军事领袖。
在当时麦加的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
他虽然开始的时候都是被人有逼迫，就是都被人排挤。
虽然在开始的时候都被逼迫、被排挤。
但他6年已经是占据了这个的当时的麦地拿城的主要一些的人的支持。
那但是呢，他在六年的时候呢，已经得到了当时的麦地那的这些人的支持。
譬如麦地那要去移去呢个麦加啫，而家佢哋嗰个朝圣嗰个城嘅时候。
当他从麦地那要移到麦加，他们要朝圣的这个城的时候，
佢带一百万大军。
他带了一百万大军，
兵临城下，
兵临城下，
麦加嘅城就会无条件投降。
麦加城呢就无条件投降。
所以你睇见呢一个。就是他的影响力，他死的时候，
所以你就可以看见他死的时候他的影响力，
他已经是整个城和整个区的领袖了，
他已经是整个城整个区的领袖了，
他建立 的影响力当然是非常大，跟着传流下去一个成为一个伟大的宗教，
那么他所建立的这个城当然是有影响力，所以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宗教。
但耶稣呢？
但是耶稣呢？
耶稣有一个几有趣的，有一个十九世纪的作家曾经这么讲过，
有一个很有趣的十九世纪的一个作家这么说，
他说耶稣出生于一个很偏僻的穷乡僻壤，
他说耶稣出生在一个穷乡僻壤，
是一个农妇的儿子，
是一个农妇的儿子，
然后他是作为木匠做到三十岁，
然后他做木匠做到三十岁，
跟着呢有三年，只得三年的巡回的传道，
然后呢只有三年的巡回传道，
他从来没写过书，
他从来没有写过书，
又没开过公司，
也没有开过公司，
没有去过大学，
没有去过大学，
甚至没有去过大城市，
甚至没有去过大城市，
他从来没离开过他出生地超过200公里，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所出生的地方的200公里范围内，
当民意浪潮去反对他的时候，他只不过是33岁，
当这个民意的浪潮来反对他的时候，他不过是33岁。
他的朋友走了，
他的朋友都走了，
其中一个出卖他，
还有一个出卖了他，
有一个最后都不肯认他，
有一个最后都 不认他。
当他是被即是判死刑的时候，
当他被判死刑的时候，
他连他件衫都被人抽签分埋，
他连他的衣服都被别人研究都分掉了，
他死了之后连坟墓都没有，
他死的时候连坟墓，死了以后连坟墓都没有。
最后有一个他的朋友是可怜他的，他就借他的坟墓出来。
最后呢是有一个朋友可怜他，就把他自己的坟墓借出来。
但是差不多二十个世纪过去了。
但是呢差不多20个世纪过去了。
他仍今仍然是人类的中心人物。
但是他仍然是人类的中心人物。
如果你将所有曾经作战过的军队，
如果你把曾经所有作战过的军队，
所有曾经航行过的舰队，
把所有曾经航行过的舰队，
所有曾经开过的著名会议，
把所有曾经开过的著名会议，
所有曾经统治过的君王都集合起来，
把所有曾经统治过的君王都把他们集合起来，
你会发觉这些对世上人类的影响力，
你会发现这一些对世上人类的影响力
都不如这个孤独的生命来得多和重要，
都不如这个孤独的生命他来的重要。
你是不是一个奇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你想想看，是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他没有任何这些条件的，刚才讲的那些是吗？
他没有刚才我们所说的任何的这些的条件，
所以刚才我们说只有一个解释的，
所以我们刚才说只有一个解释，
这个耶稣第一起码肯定一定很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是不是？
那么这个耶稣一定是很有魅力很有影响力的人，
每个碰见过他的人的生命被他震撼的，
每个碰到过他的人的生命都被他震撼，
肯定是，
肯定是，
没有其他解释的，
没有其他解释，
没有政治任何势力，什么都没有的，他
没有政治，没有任何的势力，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这些人可以扑心扑命甚至不要自己的命这样跟他呢？
为什么这些人能够八心八肝的连生命都不要去跟从他呢？
并且到死那天这么残酷的被罗马的政府杀死，他都认为耶稣是真的是复活的，这些说话，
那么为什么就说耶稣最后是被罗马政府杀死这么残忍的话，他们仍要说耶稣是真实的，是复活的？
刚才我们说呢，不单止是当年2000年前那些碰见耶稣的人肯定被他生命改变过，
我们应该是看到的，就是说不仅仅是2000多年曾经遇到过耶稣的人，他们的生命被改变。
刚才我们说好奇妙的，今天就是坐在你隔离那个可能带你来听这个，
那么哪怕到今天可能就是坐在你旁边那个带你来的那一位，
他说他都被耶稣改变他的生命，这个就特别了，
他都说告诉你听说他也被耶稣改变了生命，这个才是很特别的。
即究竟从耶稣散发出来那种生命力究竟是怎样？
那么到底从耶稣那里散发出来的生命力是怎么样的呢？
你根本你认识他的那个人以前不是这样，怎么信耶稣之后变得这么大呢？
你根本上是认识他的，他信耶稣之前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信了耶稣之后改变这么大呢？
这个就是一种很特别的地方。
这个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不如我现在直接告诉你为什么这么特别。
那么我不如直接告诉你听为什么这么特别。
刚才我们说耶稣不单止是历史上面很奇妙的一个宗教的开创者。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耶稣不仅仅是说在历史上面一个很重要的宗教的开创者。
到了今日他仍然在这里，正如基督徒说我跟他聊天，我跟他有一起经验，他跟我人生一起行这条路。
那么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他到今天为止他仍然和我们基督徒一起谈话，一起经历我们的人生道路。
那讲这些说话的人不是全部都是哎呀没学问啊盲目啊迷信啊那些人，不是的。
那么讲这些话的人不是那些哎呀没有文化的啊没有知识的是迷信的人，不是的。
我不敢讲话我特别即是读书多特别叻，但起码我都不是那些人，你都相信我不是那些人。
那么我不敢说我读书很多有什么样子，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听我也不是那样的人，你相信我。
因为这么多基督徒他这么叻的读了这么多书。
为什么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很棒的念了这么多书，
想这么清楚，
想问题这么清楚，
在他专业上面这么出色，
他们在专业上面也很出色，
然后他很诚恳告诉你耶稣是真的，
但是他们又很诚恳的告诉你听说耶稣是真的。
我经验过他还在这里跟我聊天的，跟我走这条人生的道路
啊，他们会告诉你听说我经历过他还在跟我谈话，还在跟我走这个人生的道路。
你难道认为他是精神分裂吗？
你难道会认为他是精神分裂吗？
你认为他乱这么急吗？
你以为他是乱说话吗？
你可不可以想想其实他真是讲的真实？
你有没有想过他其实讲的是一件真实的事情？
我相信你的心里面说怎么可能呢，他二千年前的嘛。
可能你心里面会想怎么可能呢，是两千年的事情。
这个牵涉到耶稣不单止死并且他复活这个事实。
这个呢就牵涉到耶稣基督不仅仅死了他还复活了的事实。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他今天就已经是过去了，
那么他现在就已经是过去了。
历代有很多很伟大的人，
历代也有很多伟大的人，
我们今天都很佩服他的，
我们今天也很佩服他。
坦白说释迦牟尼我很佩服他，
坦白说释迦牟尼我也很佩服他。
上一个礼拜六我讲到佛教那些的思想的核心很有智慧，
那么上个星期六呢我讲到佛教一些智慧的这个核心是很有智慧的。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我很佩服他想得人生想得这么深刻，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我很佩服他，他可以把人生想得这么深刻。
孔子我很佩服他，
孔子我也很佩服他。
但他和耶稣有什么不同？
但是他和耶稣有什么不同呢？
他们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全部已经过去了。
他和耶稣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全部都过去了，
耶稣今天仍然在这里，
但是耶稣今天仍然在这里。
那这个就是一种超自然性在这里了，
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超自然性在里面了。
他今天仍然可以在这里是因为他复活了，
他今天仍然能够在这里是因为他复活了。
可能你心里边话复活这些很抽象的东西我不明白。
可能你心里面会说哦，复活是很抽象的我也不明白。
我不想你逃避。
我不想你逃避。
如果耶稣真的复活了。
如果耶稣真的复活了。
越胜过了死亡。
如果他胜过了死亡。
他就不单单是一个历史人物。
他就不仅仅是个历史人物。
他今天仍然在这里。
他现在仍然在这里。
你祈祷的时候跟他聊天就不是打空气。
你祷告的时候和他谈话就不是打空气。
他因为他真的在这里，因为他复活了。
是因为他真的在这里，他复活了。
那我知道有些人说，哇，耶稣死了复活，这些究竟真定假的？
可能有些人还是会问说，耶稣死了，复活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都是问了很多年。
我也问了很多年。
我很认真地问这个问题。
我很认真去问这个问题。
如果这件事搞错了，又是一个骗局来的。
如果这样的事情都搞错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骗局。
我在这本书里面用了很详细的逐点逐点跟大家一起去研究这个可能性。
那么我在这本书里面呢，很详细的逐点逐点的就跟大家去研究这个可能性。
那我们不问复活可不可能先。
我们先不问复活是不是可能的。
好像上个星期我就讲，如果这个宇宙有一位创造者。
就好像上个星期我讲到，如果这个宇宙有一个创造者。
生物定律、物理定律是他创造出来的。
生物定律、物理定律都是他创造出来的。
如果这个就是耶稣。
如果这个就是耶稣。
这样的时候呢，他自己当然可以改变这个自然律。
那么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自己当然可以改变这个自然律。
所以个逻辑上是没有冲突的。
所以这个逻辑上是没有冲突的。
所以复活你不要说是不合科学。
所以呢，你千万不要说这个复活不合科学。
是人不可能，但是在创造的神绝对可能。
对的，在人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创造的神是绝对可能。
我们都不需要急斤斤计较他这些细胞怎么重新组合，我们不需要从一个生物学的角度。
我们也不需要斤斤计较去思考他的细胞怎么样重新组合，这个不要从生物学的角度去看。
神既然创造这些规律，他都可以超越这些规律，你让他复活。
那么上帝呢，可以创造这个规律，他也可以超然这个规律，让他去复活。
问题是他真的有没有发生过这些事情，这个是重要。
关键的问题在于是不是真的发生过这些事情。
那我们怎样可以知道他发生这些事情呢？
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知道他是发生过这些事情呢？
当然圣经里面有这么说啦。
当然圣经里面会这么说。
那就是圣经这么说，那只得他一言堂，是吧？那都不知道是不是完全可靠的。
如果你说就是圣经一言堂，他自己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完全可靠的。
我们试试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去包抄去了解这件事，好吗？
那么我们好不好从一个更客观的角度去更多去思考这个问题嘛？
所以今朝好像有少少跟大家做很多历史研究，但这个要认真的嘛，你不可以随便这样讲了就信，是吗？
那么我们要很认真的去做一些历史研究，不能随便乱说的。
首先呢，我们刚才讲到不是有些基督教以外的不是基督徒那些的文献的记载的。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是在基督教以外的那些非基督徒他们的文献记载。
在那些文献的里面记载里面起码有三篇的文献。
那么在刚才所提到的一些文件记载里面呢，起码有三篇的文献。
一篇是罗马的历史官叫 Tacitus。
那么其中有一篇呢是罗马的历史官。
Tacitus 的记载。
就叫塔基图。
另外一个呢就是犹太人，但他不是基督教的犹太人。叫做 Josephus 约瑟夫的记载。
那么其中有一个犹太教的，他不是这个基督徒，叫做约瑟夫。
第三个呢就是刚才我引用的呢讲过的呢，就是一个希腊的讽刺文学家叫 Lucian。
那么刚才我提到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希腊的一个文学家是叫做
Lucian。
Lucian。
他三个在他的自己的记载的里面，
那么这三个在他们自己的记载里面
都描述到当时一个共同的他们一样的现象，
都描述了一个共同的现象，
就是刚才我们说他描述到当耶稣被审判，就是判刑行了死刑之后，
他们所描述就是说当耶稣被审判行了死刑之后，
那班跟从耶稣那些拥护者本来已经是害怕和分散了，
就是那些跟随耶稣的那些跟从者呢已经很害怕，已经分散了，
但是很奇怪有一个爆炸性的转向的，
但是呢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爆炸性的转变，
很快他说很快他们就突然间又会疯狂出来说耶稣是真神并且他复活这回事，
那么他们很快的就跑出来疯狂的去传讲说耶稣是真神他复活了，
但这个是很奇妙的，
那么这个是很奇妙的，
我们他们当然不会解释的内容，但是个现象他们是肯定了的，
他们没有解释这个内容，但是这个现象已经肯定了，
一个从罗马来的资料，一个从犹太人来的资料，一个从当时希腊文化的资料，
一个是从罗马来的资料，一个从犹太来的资料，一个是从希腊来的资料，
都讲到这个现象，
都讲到同一个现象，
为什么会有这种爆炸性的转向，这班人
为什么这班人会有个爆炸性的转变呢？
这个呢我们说当然我们基督教徒就说很清楚了，圣经告诉你因为他们初初以为耶稣死了，那他们就很害怕啦，是不是他跟耶稣，但是突然间发现原来耶稣复活了，所以他们就爆炸性的转向了，这个很明显是个原因。
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因为当时他们看到基督死了，耶稣死了，他们就很害怕就走了，可是看到耶稣复活之后，他们知道他是神，所以这是一个原因。
当然就不是说这么容易这么快就说、哦、那你这么说我就信了这样。
那么当然不是那么快的就容易说、哦、你讲了我就信了，
问题是你这种现象就很明显的了，这种这样的爆炸性的转向就很明显的了，
但问题是说这种爆炸性的转变非常明显，
你怎么解释这种爆炸性的转向，
你怎么样去解释这种爆炸性的转变呢？
好，历代历世很多尝试去解释的原因，我举出一些比较最有代表性的，好不好？
那么好，在历史历代里面有些很特别的解释，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可能你心里面都曾经用过这些解释，你认为你是历史上第一个人，其实告诉你不是，几百年前有人讲了。
那么可能你觉得你想那些问题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其实不是，几百年前的人已经想过了。
好，第一个最多人喜欢讲的，
第一个很多人喜欢讲的，
耶稣根本就没有死到，
耶稣根本上就没有死。
他虽然判了死刑，这个十字架的死刑肯定是历史事实。
那么这个十字架上的死刑是事实了。
但是呢，咁啱得咁巧，佢唔死得。
但是很巧合，他没有死。
咁喺个坟墓，你知道犹太人嘅坟墓咧，就唔系安乐嘅地下嘅，就系等入个山窿里边揾嚿石生住嘅啫。
那么大家知道，犹太人的坟墓不是把它埋在地下的，而是在一个山洞里面拿个石头把这个洞口堵着。
咁所以嗰几日咧清清凉凉，咁佢就昏迷之后醒翻。
那么因为过了几天，他昏迷之后天气又阴凉，所以他就醒了。
出嚟啲门徒见到，哇，复活！
所以呢，他一出来，我们就会认为说，哦，他复活了。
哇，咁啊，哇，于是咧就搞错咗，以为佢真系复活。
那么呢，大家就觉得，哦，真的复活了，其实是搞错了。
呢种嘅解释有几大个可能性？
这种的解释有多少可能性呢？
但我哋真系攞个心去好坦诚嘅，去比较咧系持平嘅嚟问。
那么我们很坦诚的、心平气和的去问。
耶稣喺罗马政府判十字架死刑之后，有冇办法唔死得？
那么耶稣在被罗马政府判了死刑之后上了十字架，他到底有没有可能不死呢？
有没有办法不死得身边醒翻门徒以为他复活，搞错了？
有没有可能他其实没有死，后来醒了，那么门徒搞错了，以为他复活？
第一，今天我们所见到所有的资料，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资料，
当年由罗马政府的审判和判刑是很绝对的，这个无可否认的。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罗马政府他的判刑是很绝对的，这是没有不能否认的。
而且十字架的刑是一个很残酷，并且是一定是一个是最终极的一个审判的死刑来的。
而且呢，这个十字架的酷刑呢，是一个很残酷很终极的刑罚。
你可能不死得，
你可能不会死，
但是那个看守十字架那个兵啊，那个罗马兵，他的职责是死刑专家来的。
但是呢，我们可以知道看守这个死刑的这个十字架刑罚的这个罗马的兵丁呢，他是一个死刑专家。
所以只要有一个十字架死刑的人后来发现没有死到呢，死那个就是那个罗马兵和他全家。
那么如果是说在十字架上的人他没有死的话，那么到时候要死的就是这个罗马兵丁，
所以个罗马兵咧绝对系有特别训练，系死亡证明专家嚟嘅。
那么呢，所以这个
一定要死为止。
对，这个罗马兵丁呢，他是一个经过严格训练的这个死亡证明专家，他一定要这些人死为止。
所以圣经话俾我哋听咧，嗰、那个罗马兵丁咧，方派耶稣未死，仲一枪插入去佢个肋旁，一路插入佢心脏，水同埋血都流埋出嚟。
所以呢，有记载说他怕耶稣不死，他还拿一把长刀一直插到耶稣的心脏里面，结果呢血和水都流出来了。
这个呢肯定他们，你其他人不敢说，这个肯定是检验死亡专家来。
那么呢，肯定的这种方法呢是个检验死亡专家。
好，一万分之一个可能性，当他这样都不死得。
那么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我们说就算他这样子都不死。
其实耶稣不是特别大只，其实他应该很瘦削的啦。你知道他同埋别人咁鞭打一轮，你明白吗？有虐待咁样先至上十字架嘅。好，当他咁都唔死得，仲一丝即系昏迷咗。
那么一个很弱小的耶稣，他被别人鞭打，怎么样？就算他不死，他是昏迷了。
等入去个坟墓里面啦。
放进到坟墓里面。
喂，佢唔系就咁平放喺度噶。
那大家知道他不是就平放在里面？
按照犹太人的习惯，一定会大概有60多磅的香料踩在身上，再用布扎住的。
那么按照犹太人的这个习俗呢，是用差不多60多磅。
60多磅的香料。
60多磅的香料。
踩在身上。
60多磅的香料踩在他的身上。
然后再用布缠住。
然后就用布裹起来。
你试下撑出来吧。
你尝试一下，你可以逃出来吗？
好，当佢都撑到出嚟。
好，我们算他就是能够挣脱出来。
而且我讲紧神话啦，其实。
可能
当佢撑到出嚟。
好像我们在讲神话，就算他能够撑出来。
佢仲要拱开，扎住个 坟墓门口嗰千几磅嘅石头拱开佢。
他还要把这个堵住这个洞口的一千多磅的石头把它推开。
避过企喺旁边看守嗰啲兵丁。
还要避开那个在旁边看守的兵丁。
哇，因为我讲紧 Superman 吓、啊
那么唯一可以可能的是什么呢？
然后去见佢啲门徒。
然后呢啊，再去见他的门徒。
佢啲门徒喺边度？
他的门徒在哪里？
佢啲门徒喺加利利。
他的门徒在加利利。
加利利离耶路撒冷佢。他死的地方的坟墓有几远？
大家知道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有距离有多远呢？
68英里。
68英里。
如果一个正常的成年人体能行17小时。
那么一个就算一个正常的体能的正常人呢他也要走17个小时。
你想象这个邪术爬了出来未死得继续爬十68英里。
那么大家想一想，这样的一个耶稣，他没有死，他从这洞口出来，坟墓出来，他这样的爬了68英里。
去到加利利敲嗰啲门徒嘅门。
去到加利利在敲着门徒的门。
你做门徒啊，打开门，这个复活耶稣。
如果你做门徒，你打开门，你会相信这是复活的耶稣吗？
帮佢急救就差唔多。
啊，把他送去急救就差不多了。
你明唔明啊？
你明白吗？
你要佢唔死系？根本是讲紧神话。
如果你让他不死呢，根本他就是个神话。
我情愿信他复活，因为我没你这么大信心，这都相信。
我情愿说他是相信他复活，因为我没有你这么大信心，这样的你都相信。
好，有些人说好了好了，这样死了死了算了算了。
那好吧，我就有些人可能说算了，我就相信他死了。
可能有些人找错坟墓，就以为他复活，其实找错了隔壁那个。
那么可能是大家有些人他们找错了坟墓，不过是在隔壁而已。
有人真的这么提的？
有人真的是这么看的。
咁个谂法嘅人真系，唉，头脑真系太简单。
那么我觉得这样的想的人头脑真的很简单。
点解呢？会唔会行错呢？啲门徒可能会揾错嘅。
那么为什么呢？可能门徒有可能会走错地方。
大家想永远都有咁嘅可能性嘅。
那么真的你不能否认有这样的可能性。
门徒可以揾错。
门徒可以找错。
反对耶稣，保证佢一定唔可以再传教嘅嗰啲嘅犹太人。是绝对不会搞错的嘛。
但是那些反对耶稣的拒绝他再继续传教的那些犹太人他们绝对不会搞错。
问题就是耶稣在生的时候已经讲明我死了之后会复活的嘛，所以他们瞄着这件事几大几大都不给他这件事出现的嘛。
因为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已经讲过我是要复活的，所以我们相信犹太人肯定要盯着他，绝对不让他复活。
如果那班门徒走错隔离那个坟墓，咦，空的，哇，复活了，这样。
那么如果是门徒走错了到了隔壁的坟墓就说哇，空的，已经复活了的话，
未够半咒，他那班反对者犹太人就将耶稣的尸抬出来游街，这样他就收声咯。
那么如果这班犹太人他 走到对的坟墓，把耶稣的尸体拿出来让他们一看，他们就要闭嘴了。
使乜俾你这样讲啫？
为什么要让你这么说呢？
好，
好，
还有一个解释，
还有一个解释。
有些人说不行，都还有一个可能性。
有些人说不行，还有一个可能性。
那些门徒呢，就虽然真的很难过，
他的门徒虽然是很难过，
但是要继续耶稣这个伟大的志向，
但是要继续耶稣这样伟大的志向。
所以呢，虽然他死了，
所以呢，虽然他死了，
我们都要当他呢复活。
那么我们要把它当作是复活的
啊，咁啊偷咗佢条尸，
然后就把尸体给偷了，
毁尸灭迹，
然后就毁尸灭迹，
又走出来话啊，耶稣复活了，
然后就走出来说哦，耶稣复活了，
得唔得咧？
可能吗？
第一，
第一，
头先我哋已经讲过啦，你要偷尸咧就绝对唔系咁容易啊，喺罗马呢个咁严格嘅制度底下。
那么刚才我们也讲过，在罗马这么严格的制度下，你要偷尸是不可能的。
仲有，
还有。
如果门徒，我哋成日话门徒系咁样嘅人，
我们常常说，如果门徒是这样子的人，
佢真系冇跟过耶稣啦。
那么他真的没有跟过耶稣。
仲有，
还有，
如果门徒认为佢可以呃人，产生一个伟大嘅宗教，
如果门徒认为他可以通过骗人来产生一个这么伟大的宗教，
佢同耶稣所咁耐教佢嘅啱啱相反。
那么他们和跟从耶稣这么长，那么接受耶稣的教导就刚好相反。
仲有，如果真系其中有一两个宗教狂热狂到咁样相信，
那么如果是假设说真的有两个这么样的宗教狂热分子这样子相信的话，
到佢 临死，尤其是当时佢都一样嘅，譬如彼得呢啲要倒钉十字架呢种更加可怕嘅残酷嘅刑罚。
那么如果到了他自己要去死，像彼得被倒钉十字架这么残酷的刑罚的时候，
点解佢哋仍然咁坚持话我系亲眼见到耶稣复活呢？
为什么他还要这么坚持说我是亲眼见到耶稣复活呢？
耶稣唔系话啊，听讲佢复活，唔系、哦。
耶稣不是说啊，我听啊，他不是说啊，我听说他复活了。
耶稣复活之后有40日。在这个的人间社会里面出现，
耶稣复活之后他有40天在这样的一个人间社会里面出现，
他不单止是跟门徒显现，
他不仅仅是对门徒显现，
有一个文献是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拗晒头没办法否定，但是很难接受的。
那么有一个文献呢，是所有的这些
历史学家
历史学家呢都觉得很难接受但是又想不通的问题，
就是在圣经里面呢叫做哥林多前书一段的说话，
就是在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的一段话，
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的第15章3至8节，
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3到8节。
那么哥林多前书有什么特别呢？
哥林多前书有什么那么特别呢？
哥林多前书是古代的一个的书信，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
哥林多前书呢是古代的时候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
这个信的内容所用到的人啊地啊那些事件啊是没有任何伪造的可能性的了。
那么这封书信里面所记载的人物啊地点啊事件啊都不是伪造的。
不是我说的，是历史学家研究文献说的。
不是我说的，是历史学家研究这文献
所说的。因为他没有需要去作假。
因为他没有必要去作假，
而且太难了，因为太多人名地名那些你想假假不到，
因为太难了，因为有这么多的人名地名你作假都做不了。
而且哥林多前书所讲这几句呢是顺带讲的，就更加不是他整个核心想要表达的东西。
而且呢，哥林多前书这一段所表达的是顺带带过去的，并不是真的是他的核心要表达的。
你可以随便去看关于这个哥林多前书的历史文献的研究，都肯定佢系公元后54或者55年就写成噶啦。
那么你可以看到，就说你找一些资料文献看，可以证明说这一段经文是在公元后55年。
里面头先嗰段说话，其中顺带保罗提咗一句说话嘅作者。
刚才这里讲到的是保罗顺带提到的一句话。
佢话我从前领受了，又传给你们那紧要的。
就是说从前我领受了，又传给你们那最紧要的。
就是耶稣基督照着圣经所记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又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记的第三天复活了。
就是基督耶稣照着圣经所记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又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记的第三天复活了，
并且曾经向彼得显现，
并且曾经向彼得显现，
然后又向12个使徒显现，
然后又向12使徒显现，
然后又有一次向500多个弟兄显现，
然后又有一次向500多个弟兄显现，
他们中间大多数到现今还在，
他们中间大多数到现今还在，
也有些已经死了，
也有些已经死了，
以后也向雅各显现，
以后也向雅各显现，
再后又向众使徒显现，
最后又向众使徒显现，
最后也向我显现，
最后也向我显现。
那这一段的说话很简单，
这一段话很简单，
很清楚，
很清楚，
没有宣传的意思，
没有什么特别宣传的意思，
因为他就好像家常地跟人家聊天的话，其实你知道的，
就好像是跟别人唠家常一样，说哎呀，其实你是知道的。
耶稣复活这个事实怎会不知道，个个都知道的。
耶稣复活这个事实有什么可能不知道呢？每个人都知道的，
不单止向不同的人显现，
不仅仅是向不同的人显现，
还有一次向500多个人显现，
有一次呢还向500多个人显现。
喂，500多个人、哦、
喂，大家知道500多个人、哦、
如果保罗写这句说话的时候大概是公元后的54至55年，到
那么保罗在写这段话的时候大约是公元后的54到55年左右，
距离耶稣复活这个事件大概25年，到
距离耶稣复活这个事件呢大约是25年左右。
如果那500多人在这里，
如果那500多个人在这里，
如果他是10岁开始懂事的话，都保罗写这句说话的时候都是40多岁的。
如果他是耶稣死的时候复活的时候他是10岁，那么保罗在写这句话的时候他也就不过是20岁。
即是那班见过耶稣的人，保罗写这句说话的时候大部分都仍然在生存着的。
那么换句话说，就是说当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 当时的那些人大部分他们还在生存的。
讲都唔好讲大话，都唔好讲啲咁难嘅大话。
你要讲假话，你都不可能讲到这么难的假话。
又佢秘密向两个门徒显现。
然后说他秘密向两个门徒显现。
但是很可惜呢，我不话得俾你听，因为他们的名字是秘密的，那就得啦，是不是啦。
那或者说那我是只是告诉你们听，我不向别人讲，那就可以
了。你暴露啲咁傻嘅讲法喺度。
你没有必要写这么傻的讲法在这里。
佢五百几个弟兄咗喎，即係话当时係淨係数男人咗喎，加埋女人大概应该肯定有女人都唔止五百几人喎。
那么他这里所记载的是说五百多个弟兄是男人而已，可能加上妇女的话还不止五百多人。
只要其中有几个出来说喂没有你讲了我那天在这里我不见。
那么有几个人只要有几个人出来说、啊、没有啊我当时也在场其实没有这回事的
话。我见到彼得讲道了我见不到耶稣那他就没了是
不是他只是说我只是见到彼得在讲道没有见到耶稣那么这句话就不成立了。
有人说我不服可能那些人集体幻觉。
那么有些人可能说我不服可能是当时集体幻觉。
集体幻觉这下嘢呢就要问精神科医生不要随便估。
那么关于集体幻觉这个问题呢你需要去咨询精神科医生。
人会不会因为偶尔精神太过激荡呢会看到有幻觉呢会有。
那么人会不会说有在偶尔在一些很激荡的情形下有幻觉呢是可能的。
但是呢是多数是一个很极端的情况是不是很难过啊很恐惧啊他会有会短暂出现幻觉。
那么这些事情的发生呢通常就是很难过呀、啊、很恐惧啊可能会突然间是产生的幻觉。
或者吃了某一些药物啊是吧就是 psychedelic 的药物啊他就会有幻觉。
或是他吃了一些的药物他就会产生幻觉。
集体幻觉。
集体幻觉。
四十日不断出现的幻觉。
四十天不断出现的幻觉。
我从来没有听见过也都没有任何一个精神的理论可以解释得到。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精神的理论可以这样的解释。
我在这本书里面引了三个精神病学家的很深刻的研究。
啊我在这本书里面引述了三个很著名的精神学家他的研究。
你相信你就可以看他们追去他们那些所写的论文。
那么如果你不相信你去追踪他们所写的论文。
这个是没有可能的。
这个是没有可能的。
四十日啊。
四十天。
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
他都出现。
他都出现。
如果他真的死了。
如果他真的是死了。
他就出现。
他再出现。
你没得其他解释的。
你没有其他的解释。
就算你说哎整班人都是集体幻觉的。
就算你说整班人都是集体幻觉。
整班门徒是整个骗局来咯呃人建立这个宗教的。
整班门徒呢都是建立一个骗局啊、来建立这个宗教。
退一万步这样
说。退一万步说。
好简单啫。
很简单。
作为反对那班基督徒的犹太人和政府。
那么作为反对基督徒的这些犹太人和政府。
咪又攞返耶稣条尸出嚟游一次街咁咪完晒囉。
那么再把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体拿出来游街就可以了就马上可以证明了。
点可能再出现呢你话啦死咗。
怎么可能再出现呢若是他死了。
所以我哋话呢如果你用任何嘅嘢想话耶稣冇复活。
如果你想用任何的证明说耶稣没有复活。
你提出緊一个好唔可能嘅解释。
你提出了一个很不可能的解释。
不可能到个地步我觉得你的信心比我重大好像我上个礼拜讲是吧
那么不可能到一个地步你的信心比我还大就像我上一周所讲的。
连这样的理由你都信。
连这样的理由你都能相信。
耶稣未死昏迷了啊爬了六十八里去见门徒当他复活这些这样的理由都信的话我不如信耶稣复活了。
那么如果是说耶稣没有死他昏迷了出来爬了六十公里然后去见他的门徒你这样都可以信的话那么我情愿信耶稣复活了。
耶稣复活重要的。
耶稣复活很重要的。
今天我没办法讲完关于耶稣最其他的事情。
那么今天我没有办法讲所有关于耶稣的事情。
如果耶稣复活。
如果耶稣复活。
他就是唯一能够挣脱死亡能够突破死亡的一个的例子。
那么如果他是复活了吧那么耶稣就是唯一一个能够挣脱死亡突破死亡的例子。
生死大限是自从人类以来没有人可以能够越过的。
生死大限是从人类历史以来没有人能够越过的。
是唯有那位创造宇宙的神自己才可以越过这些的规律能够有复活这回事。
只有创造宇宙大能的这个神他才能够越过这样的规律他去复活。
那复活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那或者你说复活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复活同你好有关系，同我好有关系。
复活跟你很有关系，跟我也很有关系。
因为复活表示了我们的生命死亡并不是一个结束。
复活表明了我们的生命死亡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结束。
没有任何人可以告诉你人死之后究竟是怎样。
没有任何人能够告诉你听说人死了到底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我曾经有没有在这个聚会在这个教会里面讲过我自己小小的经验。
我不知道我自己有没有跟你大家在这个教会里面讲过我自己的一些的经历。
我曾经想过这个人死了之后究竟会是怎样这个问题。
我曾经想过就是人死了以后到底会怎么样这个问题。
我第一次想我最记得的我是小学六年班的时候想的。
我最记得我第一次想的时候呢是在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我想人死了之后究竟是怎样的呢？
那时候我在想到底人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呢？
可能都是注定我做哲学家的了，因为六年班就想这些问题。
可能注定我要做哲学家的，我六年级就想这个问题。
我想了一轮之后，想了很久之后，我后来得到个答案。
我想了很久之后呢，我后来得到一个答案。
我的结论就是说这个答案就是没有答案的。
这个答案就是说没有答案。
哇，好圆啊，好闲啊，是吧？不是这样的意思的。
很玄妙吗？其实不是的。
因为我有我的论证的，当时我自己记得。
我记得我当时会有我自己的论证的。
我说如果告诉我人死了之后是怎样的那位朋友。
那么如果是说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人死了之后会是怎么样的。
他又没死过，我又没死过，为什么我要相信他一个乱估的嘛？
那么他也没有死过，我也没有死过，我为什么要相信他呢？他乱猜的。
你讲给我听，不如我讲给你听，我为什么要信你啊？
那么你告诉我听，不如我也告诉你听，我为什么要信你呢？
好了，你死了你就知道。
好了，你死了你就知道了。
我又没办法回来告诉我听。
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回来告诉我听。
所以是没有答案的。
都是没有答案的。
直到我入大学，我信了耶稣之后。
直到我进入大学信了耶稣以后。
认识了耶稣这个复活这个事实之后。
认识了耶稣这个复活的事实之后。
我有第三个答案。
我就有了第三个的答案。
耶稣是一个答案。
耶稣就是答案。
因为他死了。
因为他死了。
他又回来。
他又回来了。
他真的能够胜过死亡。
他真的能够胜过死亡。
所以第二啲人讲我唔信，耶稣讲我信，因为佢知道系咩事。
所以其他人讲我不信，只有耶稣讲我信，因为他经历过是怎么回事。
所以如果佢话我去系为你预备地方，
所以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我要去嘅地方，你哋第日都要去。
我去的地方，你们以后也要去。我相信他。
第二个人讲我唔信，
别人讲我不相信，
但耶稣讲我相信。
但是耶稣讲我相信，
呢个就系一个好重要嘅，我哋对永恒。打开了一个有把握的答案之门。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打开了我们有永恒的答案的这个门。
这一样东西我够胆说世界上所有宗教都没有
的。这样事情呢我可以大胆的说这个事情所有的宗教都没有的。
为什么耶稣这么重要？
为什么耶稣这么重要？
因为起码其中一样东西就够了，他是复活的耶稣。
因为有一样是最重要的，因为他是复活的耶稣。
跟着你就明白我刚才讲的什么了。
然后你应该明白我刚才所说的，
因为耶稣复活了，
因为耶稣复活了，
所以他不是一个历史的人物而已，他死了，
所以他不是单单是个历史的人物，是死去的人物，
所以他可以今天仍然在这里跟你一起走这条人生的路，这个才是宝贵啊！
所以他今天仍然能够跟你在一起陪你走这人生的道路，这个才是最宝贵的。
其他人他已经过去了，
其他人都已经过去了。
他的教训留下给我们，我们都很佩服。
他们的教训留下，我们都很佩服。
但是唯有这个复活的耶稣，今天你仍然可以跟他聊天，他仍然可以陪你走你人生每一步的路。
但唯有这个复活的耶稣，他今天仍然能够跟你谈话，陪你走过你的人生道路。
这个是不得了的一句事实。
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实。
我想讲给你听，我外母是怎样信耶稣的。
我想跟你讲讲我的岳母是怎么样信耶稣的。
我外母呢一生呢是其实很悲惨。
我岳母她的一生其实很悲惨的。
很贫穷的家庭不在话下。
是很贫穷的家庭的。
所以她呢就很多怨言的。
所以她有很多的怨言。
很不快乐的。
很不快乐。
我认识了我外母几十年，我真的从来没见过她有笑的，讲亲都是不好东西的。
我认识我的岳母几十年了，我从来没见过她笑，讲出来的话都是不好的。
我初识她的时候，你听她讲亲说话就是这个人不对我不住啊，那个人不好啊，哎呀做人真的辛苦啊，这样啊。
那么她一开口就说，哎呀这个人对不起我，那个人也不好啊，我做人真的很辛苦啊。
她四十几岁开始盲眼。
她四十多岁眼睛就瞎了。
她是一种即是先天性的即遗传的叫 PR, RP, 叫 Retinitis Pigmentosa, 叫做。是一种天然的自然会盲的，没得救的。
那么他这个病呢是一种自然的天然性的这个瞎眼是没有的医治的，
更加不快乐，
他就更不快乐。
所以我同我太太当时未结婚，每次见到他的时候就听他一路呻。
那么我当时和我太太那时候还没有结婚，可是每次见到他呢他都在发牢骚，
没办法令他快乐，
没有办法令他快乐。
咁有一次我真係忍唔住，我话阿妈，我就叫阿妈啦，阿妈，
那么有
唔快乐嘅。
有一天我都忍不住，就跟他讲：妈妈，你为什么这么不快乐？
啊，佢咧就即系即系去拜神拜咗几廿年啦。
他去拜神呢，也拜了几十年。
我话你有冇将你啲唔开心嘅嘢同你即系观音菩萨讲下噶？咁，
那你有没有把你不开心的事情跟你的观音菩萨讲一讲呢？
我有噶。
他说有啊。
我次次都讲噶。
我每次都说的。
咁我话观音点同你讲啊？佢
那我问他说观音怎么跟你说呢？
点会同我讲啊？呢啲攞个心安啫。
佢话：他怎么会跟我说呢？我只不过图一个平安而已。
咁啊，肾炎咪舒服啲咯。
那么牢骚发完了，心里就舒服点了。
其实肾炎一啲都唔舒服噶，越来越唔舒服。
其实他发完了牢骚，其实还是越来越不舒服。
咁我突然间心里边，我同太太嗰阵时一齐坐喺度，我话：阿妈，你不如同耶稣讲啊。
然后当时我突然间我和太太就坐在一起，我会跟她讲，妈你不如信耶稣吧，你跟耶稣讲。
她不出声的，知我们又一直传教的了。
那她马上就不说话，她知道我们又向她传教了。
哇，你跟耶稣讲啊，耶稣会答你的。
我就跟她说，你跟耶稣讲吧，耶稣会回答你的。
喂，答什么啊？
她说，哎呀，回答什么？
怎会啊？
怎么可能呢？
哇，会啊，你试一下。
我说会的，你尝试一下。
你试一下跟她讲啊，看她跟你讲什么。
你尝试一下，你跟她说，你看她又怎么跟你说呢？
她没出声。
他没有说话。
不过我相信他跟着那个月呢，他肯定有讲过。
但是我相信接下来的一个月呢，他肯定有讲。
因为呢，他朝朝早呢，好早起身的，我想他真是全香港最早的一个，我想他四点都未够的就起身的了。
因为呢，他每天早上可能是香港最早起来的那一位，四点钟不到就起来了。
就在公屋那个，那个窗台那里呢，做运动。
那么就在他所住的这个公屋里面那个窗台上去做运动。
那他可能他当时的脑里面就不知道跟耶稣讲什么。
可能他当时脑子里面并不知道跟耶稣讲什么。
我只是知道一件事。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
一个月到之后，我不记得即准确，大概一个月到。
啊，准确的我不知道，可是大概一个月左右。
是他主动来告诉我们听的。
是他自己主动来告诉我们听。
他说耶稣真的有跟我讲嘢的、哦。
他说耶稣，他跟我们说耶稣真的有跟我们说话呀。
有时我讲完哽咽之后，他在我心里面也不知道好像有些说话答我这样的、
哦。有时候我在跟他讲话的时候，我会感觉到在我心里面他好像在回答我的话。
然后他说有时就没有答。
他说有时候呢就不回答。
不过呢那天呢，那一两天呢有些事发生呢，有些事情呢就好像他答了这样的、哦。
但是呢在有两天之内呢，他有些事情发生呢，就好像他在回答我的话。
啊、真的我觉得真的好东西，讲得很精彩啊他。
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好，他讲得很精彩。
他不是很明白，但他讲得很清楚。
他不是很明白，但他讲得很清楚。
总言之他就告诉我听，有的，耶稣有答他，因为他几十年观音没有答他的嘛。
他呢就是很清楚的告诉我听，几十年就是说观音菩萨没有回答他，可是耶稣是有回答他的。
然后过了大概大半年。
然后过了大概大半年左右。
是他提出话他想受洗信耶稣。
然后是他自己提出来他想去接受洗礼然后相信耶稣。
我还记得当日我很开心，我在北角宣道会帮他借了一个小小的课室仔。
啊，我很记得当时在这个北港宣道会跟他借了一个小小的课室。
因为他忙的了，所以他很怕水，他不敢去受浸。我帮他点水礼给请牧师。
因为他的眼睛瞎了，他很害怕不敢去敬礼，所以呢当时跟他施行的是点水礼。
那天我们帮他买了一个蛋糕仔啊，庆祝他的属灵生日。
那么当时呢我们为他买了一个小蛋糕去庆祝他的属灵生日。
他看不到，但我们告诉他，妈，我们买了蛋糕庆祝。
他看不到，可是我们告诉他听说，妈，我们给你买了个蛋糕来
庆祝。他请了他一些亲友，一些行山的那些朋友一起就来。
那他就请了他一些的朋友一起走啊，运动的朋友一起来。
好深印象。
很深的印象。
那天他受完洗之后。
那天他受完洗之后。
哇，开心得不得了。
开心得不得了。
在老板说，哎呀，你们吃东西啦，吃东西啦，吃东西啦，这样。
他拼命的跟别人说，你们快吃东西啊，快吃啊。
哎呀，好开心啊，大家一起来啦，这样。
他就说，哎呀，很开心啊，大家一起来吧。
我忍不住我跟太太说。
有时候我会跟我太太说。
我认识了阿妈十几年。
我认识妈妈十几年了。
我从来没见他这么开心过。
我从来没有见他这么开心过。
我太太，我记得佢话点止十几年。
我太太说了一句话，怎么只十几年呢？
我出世到而家都未见佢咁开心过。
我从出生开始到现在都没有见他这么开心过。
冇读过书。
他没有读过书。
佢四十几岁，嗰啲仔女先开始教佢识写自己嘅签名。
他四十多岁，他的孩子才教他写自己的名字。
冇得呃嘅，好简单，
很简单，骗不了人的。
耶稣就系咁样。
耶稣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么真实。
同佢倾偈。
你跟他谈话，
你愿意同佢建立关系，
你愿意跟他建立关系，
因为他在度噶嘛，
因为他在这里的，
你唔系心理作用嚟噶，
你不是心理作用，
你能够同佢建立呢个关系嘅时候，佢带你行呢条人生嘅路，
你愿意跟他建立这个关系，他就领你走这个人生，
所以耶稣嘅复活。
所以耶稣的复活，
所以耶稣咁重要，
对耶稣这么重要，
唔系单单佢将将来永恒嗰个把握话俾我哋听，
不仅仅是说他可以把将来永恒的把握告诉我们听，
喺今生你已经可以同佢一起行，
在今生里面我们已经可以和他一起走，
行都同佢好熟悉，
可以跟他很熟悉的走。
坦白讲，你问我，我已经四十几年同佢一起相处咗。
坦白说，你问我，我跟他相处了已经四十多年了，
无数很多经验，你可以话一次系偶然或者我搞错。唔会嘅，四十几年点会搞错啊？
如果说偶然有一次你说是搞错了，但是我四十多年了，怎么可能是搞错呢？
唔怪得知圣经到保罗喺腓立比书嗰度咁讲。
难怪圣经保罗在腓立比书这么说。
佢写信嘅时候已经面临死亡，因为佢坐紧监，佢谂住随时都会死。
因为他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正在坐牢，随时都可能死的。
腓立比书第一章嗰度话，我谂起生死嘅问题嘅时候，我都唔知点样选择。
腓立比书一开始说，他说我想起生死的问题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选择。
竟然他跟着就说，想起死亡的时候就好得无比。
居然他那时候说，想到死亡他觉得好的无比。
为什么他面对死亡不怕的？
为什么他对面对死亡他不害怕呢？
因为我知道我见死了之后，我就见到我所爱的耶稣嘛。
因为他说，当我死了之后，我就会见到我所爱的耶稣。
我今生已经可以开始经验到他这么真实，这么奇妙。
我在今生已经能够经历他这么真实，这么奇妙。
虽然是断断续续，
虽然是断断续续，
但是我知道，如果我一死了之后，我就会同他面对面。
但是我知道，当我一死了以后，我就可以跟他面对面。
哇，你话几好啊！
哇，这个多好啊！
你有没有留意啊？
你注意了吗？
一个人如果找到由今生去到延展到永恒的延续线的话，他是不会怕死的。
如果我们一个人能够找到今生到永恒的一个连续线的时候，我们是不会怕死的。
他今生已经开始享受到永恒的味道的时候，死亡对于他来讲是一个他迎接的一个新的世界。
如果是他已经想到今生的这个甜美的味道的时候，那么死亡对他来说已经不是问题了。
太多太多呢啲嘅经验啦，而家涌上我脑，我都冇办法喺个时间同你讲。
那么在我脑海里面，现在有太多太多的经验，我都没有时间跟你完全讲出来。
我亲眼睇住我外父又系咁样。
我亲眼看到我的岳父就是这样子，
笑住咁样离开呢个世界，
笑着离开这个世界，
美丽到不得了，
美丽的不得了。
生命，如果你真系揾到呢个延续性嘅话，你系唔会怕死噶。
如果在生命当中你真的找到这个延续性的话，你是不会怕死的。
但是谁有把握告诉你听跟着你会去哪里？
但是谁有把握可以告诉你听接着你会去哪里呢？
唯有这个复活了胜过死亡的耶稣才有资格说。
唯有这个已经复活了已经胜过死亡的耶稣，他才有资格去这么
说。没有人有这个资格说。
没有人能有这个资格。
所以耶稣这么重要。
所以耶稣这么重要。
基督教不是单止一种人生的教训。
基督教不仅仅是人生的一个教训，
耶稣也都绝对不是一个创教的教主伟人那么简单。
耶稣也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创教的教主伟人那么简单。
他是将你的人生带向一个完全不同的层次。
他是能够把你的人生带到一个完全不同地方的人。
由今生迈向永恒。
从今生迈向永恒。
就算在今生你已经经验到他同你一起行这个人生的路。
就算是在今生你也能够经历他陪你一起走的这段经历。
我不知道你经验过有神同你一起行这个人生路那种的美丽和奇妙。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有神跟你同行的这样子的美丽吗？
真的我好想来这里就跟你讲这些说话。
其实我在这里就很想跟你讲这些。
太好
了。太好了。
所以有时你都觉得为什么这些基督徒这么经常都应该用尽办法要我来听，是吗？为什么这样啊他们会。
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些基督徒整天这么要拉我来这里听呢？很奇怪啊！
软硬兼施，今日又话请你饮茶；
软硬兼施，一会又说请你去饮茶。
点解啫？
为什么呢？
我成日都话你谂下佢哋点解要想你信耶稣啫？
那么我常常会说，为什么他们想你去信耶稣呢？
系咪今日你信咗耶稣啊？李牧师啊，俾个勇佢啊？
那么是不是说你信了耶稣，李牧师就会给一个佣金给他呢？
冇啊，
没有啊。
出钱出力就系硬系想你信耶稣。
出钱出力的目的就是想你信耶稣。
因为佢爱你啊。
因为他爱你。
同埋佢经验过这个耶稣真系好啊。
因为他经历过的耶稣是真的好啊。
好真啊。
很真实、啊。
但佢硬系讲唔到俾你听，或者冇办法表达俾你听。
或者是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去表达给你
听。咁你咪请你嚟听啦，咁样。
所以他就请你来听咯。
你明吗？
你明白吗？
但佢哋，我哋呢一班人，我哋呃你做乜啫？
我们这一帮人，我们骗你们干嘛呢？
坦白讲，我喺香港，我喺加拿大咁远走嚟 ，at 嚟呃你做乜啫？
啊，坦白说，我这么远从大老远从加拿大从啊、香港跑过来骗你干嘛呢？
唔坐够飞机啊，咁辛苦。
难道坐飞机辛苦吗？
我个心攞出嚟，我希望你明白嘅，我就系讲嘅事实。
但是根本我是盼望我掏心的跟你说，盼望你明白这个事实。
希望你同。这个耶稣重新建立一个关系，
盼望你能够跟耶稣重新建立这个关系。
所以你说这个耶稣什么特别呢？
那你会问这个耶稣什么特别呢？
他最特别的就是那个创造宇宙的主宰在人间的显现，就是这么简单。
他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创造宇宙的主宰，他能够在人间显现，这么简单。
你透过他可以跟整个宇宙的主宰重新建立一个关系，
你透过耶稣基督，你可以跟整个宇宙的主宰重新建立这个关系，这么简单。
所以上个礼拜六我同大家讲过，系嘛？
所以上一周六我跟大家讲过。
哎呀，神嗰啲嘢好似好飘渺，睇唔到嘅，唔系噶。
我们说神的东西好像很飘渺，看不到的。
我哋见到神
的，其实不是的，我们能够见到神的。
第一，我哋透过佢所创造嘅大自然，我哋见到神，系嘛？
第一，我们透过他创造的大自然，我们见到神，对吗？
第二，我哋见透过我哋身边好多嘅见证人，历代嘅经验过神嘅人，话俾你听，同埋佢哋嘅生命真系神喺度嘅。
那么第二呢，我们透过我们身边的人、历代的人，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去见证，我们真的是看到神是存在的。
今日我讲埋第三个啦嘛，就系透过耶稣你见到神嘅。
那么今天我再讲第三个，就是透过耶稣我们见到神。
约翰福音第一章讲话，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系嘛？
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说了，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但是在他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将他表明出来，你见到耶稣就见到神。
但是在他怀里面的独生子耶稣就把他表明出来，所以你见过耶稣你就见过神。
神一点都不抽象。
神一点都不抽象。
你见到他的。
你见到他的。
肉眼见不到。
肉眼见不到。
但是你见到他，你透过耶稣见到神。
但是你见过他，你透过耶稣能够见到他。
希望你同神重新有一个新的关系。
盼望我们能够和神重新有一个关系，好吗？
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当然关于耶稣就有更多更多奇妙的事，就在这本书里面我都跟大家讲了很多了。
那么关于耶稣呢，我们还有更多奇妙的事情在这本书里面我已经写了。
牧师说呢，就应该给时间大家问一下问题，我所以呢我就暂时停在这里，好吗？
那么我暂时停到这里，因为呢牧师说要给大家一点时间去提问。
我们12点半才完结的，好吗？
我们12点半才结束，好吗？
我有15分钟，看看有没有什么的朋友基督徒在这方面有什么的问题意见，我们一起去探讨一下，好吗？
那么大家有什么问题的基督徒朋友，或者是还没有是基督徒的，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好吗？
你可以将佢写成一张纸里边纸仔咁，唔使写名传出嚟，咁我又可以。
大家可以把问题写在纸上传过来。
送我送都好啊，问下问题好吗？有冇人你举手咁，我就将个咪俾你啦。简单讲几句咁，然后我就试下回答吓、好，有位女士喺度前边，Matthew here 前边呢度第二行吓，唔该。
是不是一定要只是问今天那个课题的东
西？最好了，不过如果不是你问了先，看看有没有其他，然后我一定尝试回答，好吗？
我其实想问呢，就是我都问了很久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旧约的这个部分呢，全部就是在就是在这个犹太人的当中去发现呢？咁而他的圣经里面用的语言去写呢，是旧约就是这个 Hebrew 啦，新约就是这个是希腊文。
是啊是啊。
咁但是呢，即、就是一路嘅我 即系因为我都系做研究，我一路发现咧就系神点解要拣呢一种语言咧去做呢一个福音嘅开始咧？咁即系会唔会系因为呢一种语言佢有佢自己本身嘅独特性，有佢嘅 privilege， 所以咧就要用呢一种嘅语言咧，先至能够再表达得到神嘅嗰个意念咧？我系想问呢个问题。如果你觉得呢个问题唔适合喺呢度答咧，就唔好唔适合。
多谢你嘅问题先。啊，翻一下。
这个姐妹的问题大概就是说，她知道就是在旧约里面是用希伯来文写，然后新约呢是用希腊文写，那么也知道在旧约里面讲的是犹太人的历史。那么她的问题是说，为什么神是要透过这种语言来表明他的救恩？
我先睇下有冇同今日嘅讲题有关嘅问题先，我觉得应该俾个优先。
那么还有没有跟今天的讲题有关的问题？我们先优先回答。
通常我心里边，好 ，OK， 好好。
Hello， 温博士，
系
我发觉咧，当我同啲朋友传福音嘅时候咧。如果你同佢讲话OK， 呢个世界呢系真系有呢个主宰去做嘅。咁我发觉呢我身边有好多朋友 ,yeah， 我信系呀系呀系呀去做。但呢就心去到但就好难去再行前一步呢，就系话即系想佢哋有呢个追求嘅心，我发觉呢系一个好困难嘅工作囉。我不知道温博士会不会有啲吓？
这位姐妹的问题就是说，当跟这边的朋友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都承认说，对的，上帝是创造这个，可是他们很难再凭信心走多一步去接受这个耶稣基督。
哦，这个都系同今日唔系有直接关系嘅，不过咧就我记低先。如果真系冇今日嘅课题嘅问题咧，我就会回答呢两个。
还有跟今天有关的课题的问题吗？
好，再收集埋啲问题一起再讲。
咁咧，我曾经咧同我个朋友传福音，咁我话好啊，信耶稣，你会得永生啊，咁佢即刻就话我今生都搞唔掂啊，我都顾唔到来生啊，咁应该点样答佢？
这位姐妹的问题就是说，当她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就说，你信耶稣吧，你会有永恒但是那个朋友会是说，我今生我都搞不定，我还去考虑来生吗？
好，不如我就即系既然我就唔好再等啦吓，时间唔多，咁我就试下头先综合几位嘅问题，我试下去讲下我自己啲睇法。
因为时间不多，我把刚才几个问题都综合起来，谈谈我的看法。
其实第二和第三条都提到说我其实都信有神的。
其实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都是说其实我是相信有神的。
你信都好了，但是好像神跟我都没什么关系这样。
其实信不信都好，其实觉得好像神跟我都没有什么关系。
怎样可以令到他们觉得真的这个信仰是这么真实和这么重要呢？
那怎么样可以让他们真的感受到这个真实的信仰呢？
第一条就比较是学术一点的，就是讲到就是那个的语言和为什么上帝要选这些的犹太人来成为他的就是向人间那个显现。
那么第一个问题比较学术一点，是讲到语言啊文化等等，为什么神要拣选他们来去做这个救恩。
我想呢这个次序就先回答了那个简单就是比较是学术一点的几句啦，好不好？我没办法很详细回答。
那我简单回答第一个问题。
每个语言都有它的特色的。
每一种语言都有它的特色。
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都有它的特色的。
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都有它的特色。
我觉得上帝拣选犹太人就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的特色。
上帝拣选犹太人呢不能说是它有什么特色。
首先呢我们从一个比较理论的层面来讲。
首先我们从一个比较理论的层面去讲。
创造宇宙的上帝它那个伟大当然不会受一个文化的限制。
那么创造宇宙的这个神这么大能，他当然不会受一种文化的限制。
但是他要透过人的文化和语言去表达究竟他想人怎样和人怎样可以跟他建立关系。
但是呢他又必须要透过人的文化和语言来向人表达他要怎么样，他要跟怎么样跟他建立这个关系。
我记得我上一个星期都提过这方面。
我记得上一个星期我都大概提过一点点。
如果真的有一位创造宇宙的上帝，
如果真的有一位创造宇宙的神，
今天我不再补充那些了，因为上个礼拜讲了很多了，是吗？有啊，当有一位神先。
现在我不重复了。
咁呢一个神呢，呢一个创造主呢，绝对唔系即系所谓呢，即系创造咗之后就走咗去唔理人间嘅，唔系嘅。
那么我们相信有一位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但他不是说创造完了他就走掉不理人间的，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佢绝对唔会让我哋去乱咁去摸索去认识佢，或者揾到或者揾唔到咁样嘅。
对呢，他不会让我们是乱去摸索，你找到也好找不到也好，他不会这样子的。
佢所以一定系主动嘅嚟人间，要话俾我哋听佢系点样嘅。
他一定会主动的来到我们人间，告诉我们听他是怎么样的。
佢爱我哋嘛？
他爱我们吗？
所以佢一定愿意好清楚话俾我哋听，佢系点样嘅，然后我哋点样可以同佢建立关系。
那么他一定愿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听他是怎么样的，愿意我们去跟他建立关系。
所以嗰啲我哋中国人讲咩天机波泄漏啊？咩嗰啲咧无字天书啊嗰啲，其实唔系咁样嘅，一个爱嘅神一定唔会咁做嘅。
那我们中国人常常说什么天机不可泄露啊，什么啊、
无字天书
啊、文字啊、文字天书啊等等，都
无字天书、啊、
都不是这么一回事的。
啊，唔会，因为佢系爱我哋，佢想我哋知噶嘛。
他爱我们，他一定想我们知道他的。
上个礼拜我举个例啦，系咪？就算我哋有自己嘅儿女啊，我哋都唔会让佢乱咁睇下我，去揾到就有，揾唔到就冇。我哋好想话俾你听，妈咪、爹哋点样爱你，点样可以能够令到你快乐？呢啲都系我哋自然嘅，有爱就一定会咁做。
那么上次我也讲过，作为父母亲来讲，我们也不会说让孩子随便去找，而是很清楚地告诉他听，我们是爱他们的。
所以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一定有上帝的启示给我们的。
所以在人类的历史上面，一定会有上帝的启示给我们的。
问题是谁先是而已嘛，是吧？
问题到底谁才是真的？
所以一定第一，他一定不会是这样躲在深山，就是没人知道的，一定是全世界都很多人知道的。
所以呢，首先他一定不是说躲在深山老林里面，他一定是让全世界很多人都知道的。
咁要流传历代历世嘅一个信息呢，一定要用文字写成嘅。
那么要流传历世历代的一个信息呢，一定要用一个文字来写成。
咁、无论如何呢，上帝都会拣选人间嘅人类嘅某一啲嘅文字嚟到表达佢嘅意见。
那么无论如何，神都会拣选人类社会某一种文字来表达他的意思。
这个是一个困难啦，因为呢每一个选择了某一个文字呢，他就不会选择其他的文字。
那么这就有一个困难啦，如果他选了其中某一个文字，他就不会选择其他的文字。
你问我真的他为什么要选犹太人，我真的想不明白。
那你问我为什么他选犹太人，我真的我也想不明白。
犹太人咩咁叻啫？咁
犹太人有什么那么厉害呢？
不过如果当年呢他汉朝的时候选了中国人呢，
如果当年在汉朝的时候选了中国人的话呢？
咁到今日犹太人话，点解你选中国人啊？啲文字有咩咁特别啊？
那么今天的犹太人肯定说，那为什么要选中国人呢？他们的文字有什么特别呢？
我唔相信有咩咁特别。
我不相信有什么那么特别。
正如圣经讲，
正如圣经所说，
同犹太人话你有咩咁特别啊？
他和犹太人说，你有什么那么特别？
你特别叻啊？
你特别厉害吗？聪明吗？
啊，特别听话。
你特别听话吗？
全部都唔系。
全部都不是。
神拣选你系白白嘅恩典俾你。
神拣选你是个白白的恩典给你。
不过拣选你做选民呢，要求又高，比你恩典又多。
但是呢，选你做选民呢，对你的要求也高，给你的恩典也多。
不过无论如何，到了新约的时候。
但是无论如何，到新约的时候。
刚才我们讲得很清楚。
刚才我们讲得很清楚。
虽然耶稣是犹太人。
虽然耶稣是犹太人。
但耶稣犹太人这个身份是绝对不会限制了他是人间显现的上帝这个事实。
但是呢，他虽然耶稣作为犹太人，但是也不会限制他是作为人间的神的这样的一个事实。
所以你睇见呢，耶稣一开始嘅时候，
对，你看到耶稣一开始的时候，
已经好清楚同佢本来嘅犹太教划分界线噶啦。
他一开始已经跟他的犹太这个教派已经划清了界限。
已经话我唔系犹太教，
他说明了我不是犹太教。
佢嚟传乜嘢？
他是传什么呢？
天国嘅福音。
是传天国的福音，
从天而来的好消息，
是从天而来的好消息。
所以犹太人先咁嬲佢嘛，
所以犹太人才这么恨他，
话佢反叛啊嘛，
说他反叛，
话佢忘本啊嘛，
说他忘本，
话佢我哋咁好嘅犹太人神嘅选民，点解你仲会讲啲新嘅嘢啊？
他们会是说我们这么好，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为什么你还要传新的东西呢？
呢个耶稣就一开始已经将佢摆脱了犹太人这个文化的限制。
那么耶稣一开始呢已经 摆脱了这个犹太文化的限制了。
所以今天你和我可以是中国人信中国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是吧？美国人美国人的基督教没分别。
所以呢，我们不论是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我们都进了同一个基督教是没有分别的。
我们不需要回到犹太人这个背景那里。
我们不需要再回到犹太人的背景。
甚至不一定需要认识到这个希腊文希伯来文。
甚至我们不需要去认识希腊文希伯来文。
认识耶稣就够了。
认识耶稣就够了。
最重要认识耶稣。
最重要是认识耶稣。
透过耶稣。
透过耶稣。
就见到宇宙创造的主宰。
就可以见到宇宙创造的主宰。
啊、所以这个呢首先我想简单的回答。没什么特别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
那么我觉得不是有什么特别所以我简单的来回答。
好了刚才我们问那两个问题都是很重要的跟住。
那么接下来的两个问题呢都很重要。
是我他说我相信宇宙是有个主宰。
对的他们会说我深信宇宙是有主宰的。
但是或者我说即是今世都搞不定还说什么永恒什么永生啊。
那若是说我今生我都搞不定我还考虑什么永生呢
怎样帮助他向前再行一步呢
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再往前走一步呢
刚才我讲的说话里面都有包括了这方面。
刚才我说的都包括了这方面。
信耶稣绝对不是单单是将来上天堂拿个通行证。
那信耶稣呢绝对不是单单的将来进入天堂的通行证。
你看一下基督徒今日信耶稣今日的生命就已经不同了。
你看到一些基督徒他们今天信耶稣他们今天的生命已经不一样了。
你问我过去四十几年我信了耶稣之后我的生命已经足够有珍贵已经所以我要向人传就是这样。
大家看到我在过去四十多年当中我信了耶稣我相信我的生命已经很珍贵了所以我要向别人去传讲。
我一样会面对人生的困难。
我一样会面对人生的困难。
你说今生啊搞不定。
你说哎呀今生我搞不定。
就是因为你没有耶稣嘛。
就是因为你没有耶稣嘛。
你没试过有耶稣你怎样去面对你的今生可以搞得定。
你没有尝试过有耶稣在你生命当中你怎么能够知道今生你能够搞得定呢
耶稣不一定按照你的希望解决你想得到的答案的问题。
耶稣不一定按照你的希望去解决你所要的答案。
但宇宙的主宰他的智慧能够帮助你行一条人生你想都没想过的路。
但是宇宙的主宰我们的神他可以帮助你走一条你想都没有想过的路。
你经验过他之后你知道他原来精彩到无伦。
你经历过他之后你可以感受到他精彩无比。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来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有宇宙的主宰和你一起行这条人生的路。
有宇宙的主宰和你一同走这条人生的路。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当下你已经是这个几大的祝福。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在当下这是已经是一个多么大的祝福。
我现在不是跟你讲将来永恒很简单。将来当然有。
我现在不是单单跟你讲将来永恒这么简单将来是一定有的。
你当下的人生已经不同了。
你当下的人生已经不一样了。
我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经验那我就结束了交回给牧师了好吗、啊、
那么我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经历我就结束把时间交给牧师。
我当年在中文大学读硕士的时候我是读物理学的。
我当年在中文大学读硕士是读物理学的。
当时中文大学呢70年代呢都还没起好在乌溪沙的即是郊区的地方。
当时呢中文大学在70年代还没有建好在乌溪沙郊区这个地方。
尤其是呢我要做很多实验做到很夜。
特别是呢我在那里要做实验做得很晚。
但是他又没有宿舍。
那里也没有宿舍。
所以来自香港人就知道在我在那个大学的附近一个山后面一个村那里呢租了个床位住。
那么从香港来的人就会知道了当时我在这个大学后面的一个村呢租了一个床位。
那个村叫九套山现在叫九套村现在叫九套山就变成豪宅。
那么现在呢这个村叫做九套山就成了一个豪宅。
当年不是当时很穷的。
当时不是当时很穷的。
整条村姓罗的我第一个不是姓罗的人住在里面。
那么整一条村的人都姓罗我是第一个不姓罗的住在里面。
每晚呢我做完这些实验呢就在中文大学大概要行40分钟左右。那么才回到去我那条村后面。
那么当晚呢是我从这个中文大学做完实验之后大概要走40分钟才能到到村里面。
我好记得有一次的经验。
我很记得有一次的经验。
我每晚就揸住个电筒仔咁行返去冇灯嘅。
那么
山边咁行。
当时是没有灯的走在山边我拿着电筒这么走。
同埋嗰个年代呢有啲人呢将嗰啲叫金塔你知咩叫金塔吗听过吗等晒喺山边嗰度。
那么当时呢很多人把那些金塔放在这个山边。
所以金塔呢就是我哋呢好多人即係佢哋乡下人呢死咗之后呢将啲骨 拿翻出嚟就等喺一啲罂嗰度咁样。
那么所谓金坛呢，就是一些死了的人，那个活人把他们的骨灰拿出来放在这个坛里面，放在山边上。
有时嗰啲烂咗，啲骨啊撑出嚟，几核突下嘅。
那么呢，就是有时候有些东西，那么的凸出来，真的很恶心。
我又唔怕嘅，我每日就揸住电筒仔咁啊，经过晒啲金塔咁行翻去。
那么我也不怕，我每天就拿这个电筒，就经过这些灯塔，就这么走过去。
第一晚所发生嘅事，到而家我都唔能够完全了解。
那么有一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到现在我都不能完全了解。
但是我体会了一个很深的人生的道理。
但是我却体会到一个很深的人生道理。
那晚又是，我记得我自己揸住个电筒，就大概都半夜，就嚟一点钟的了，半夜我闩了那个研究室，我自己一路揸住个电筒行。
那么我记得当时呢已经比较晚了，大概一点多钟左右，我从实验室那么拿这个电筒就这么走。
那么行过啲金塔。
那么走过这些金塔，
继续向前行的时候，
然后继续往前走的时候，
就听见后面的噗一声，
然后听见后面砰一下，
咁我好自然拧转头睇，
那么我很自然就回头去看，
然后后面咧嗰度路中心啲白烟路咁升上嚟，
然后我就看见路中心有些白灰一直这么升上来，
咁我唔理佢，转身行继续行，
那么我就不理他，我转身就继续走，
咁就开始惊啦，
那我就开始害怕了，
原来人好惊嘅时候后面背脊好冻㗎喎，一路咁样寒气真係升上嚟㗎。
原来人在害怕的时候，这个脊梁骨真的是一股寒气升上来。
啊、真係好惊啊。
我当时很害怕。
因为好简单啫，都差唔多半夜一点啦。
因为很简单，都差不多半夜一点啦。
边个咁有闲情同你开玩笑啊，係咪
有谁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去跟你开玩笑呢？
我好似有啲嘢跟住我咁样。
我就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跟住我，我很害怕。
一路行一路惊。
我一边走一边害怕。
行了几步我望一望天，啱啱望天上边。
然后走了几步我就往天上看。
嗰晚好黑。
当时很黑。
啊、所以见到天好多星。
我看到天上有很多星星。
我是研究即是天文学的。
我也研究天文学。
即是我望去的时候我知道有可能一点的光可能整个银河系在这里。
我望上去的时候我想可能有一点的光，可是整个银河系都在上面。
突然间心里面有一个意念。
啊！突然间心里面就有一个意念，
是来自一节的圣经，
是来自一节的圣经。
那节圣经我好耐冇读过噶啦，
这节圣经我很久没有念了。
突然间唔知喺脑里边涌出嚟，
突然间我在脑里面就涌出来。
系以弗所书嗰度话，即系神自己嘅大能大力充满咗我哋嘅生命。
啊，那个是以弗所书里面讲的，是大神的大能大力充满了我们。
我突然间话俾我自己听，
我突然间告诉我自己听，
呢个创造宇宙咁伟大嘅神。
这个创造宇宙这么伟大的神，
就在我心里面赐给我力量，
就在我心里面赐给我力量，
竟然在我心里面，
他竟然就在我心里面。
我突然间告诉你，我怕什么？
我突然间告诉我自己，我怕什么？
这么伟大的神在我里面，我怕他什么？
这么伟大的神在我里面，我怕什么？
哎呀，好得意的，一想到这件事之后，突然间我不怕了。
那很有趣的，当我这么一想的时候，我就不怕了。
我就停下来，
我就停下来，
拧转头看是什么来，
然后还回头看看怎么回事。
面转头睇又冇嘢喎。
我回头看没东西。
我仲揸住个电筒走返去嗰个出烟嗰度睇系乜嘢。
我还拿着电筒跑回去照一照出冒烟的地方是什么。
乜嘢都冇。
什么都没有。
但是地下有少少白色。
但是地下呢就有一些些白色的。
到而家我都解释唔到嗰件系咩事。
到现在我都不能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我领悟到一个事实。
但是我领悟到一个事实。
如果有宇宙人生嘅宇宙嘅创造嘅主宰同你同行呢条路，你话系几咁幸福嘅事？
我领悟到一件事情，说若是有创造宇宙的主宰跟你同行的人生的道路，你有多么幸福？
呢个就系基督徒嗰种嘅独特之处。
这就是基督徒的那种独特之处。
人人都会发觉佢今生总有时间搞唔掂。
啊，人人都会发现，在今生当中总有些事情你搞不定的。
但系有神陪你行嘅人生嘅路，同埋冇神陪你行生就有绝大嘅分别。
但是如果是有神陪你走的人生道路和没有神的话，是有绝对的极大的分别。
今日就值得你回归同这个神重新建立一个关系。
今天呢就值得你回归重新回到神面前建立这个关系。
好像外母这样。
就像我的岳母一样。
好真实的就看下他怎样同你一起行这条路。
就很真实的去看看他到底怎么跟你走这条路。
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你那个朋友你的亲友。
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你这个朋友亲友。
本来咁唔快乐，点解信耶稣之后会咁快乐？
本来是这么不快乐的，信了耶稣之后他会这么快乐。
本来有咁多嘅忧愁，点解而家心里边咁可以放得开？
本来有这么多忧愁，为什么现在心里可以放开？
呢个绝对唔系偶然嘅。
这个绝对不是偶然的。
你唔使喺侧边睇嘅，你都可以有噶嘛。
你不需要在旁边观看、旁观，你自己都可以经历的。
你今晚或者今日下昼，你祈祷同神讲几句说话。
你今天晚上，你今天下午，你就 跟神祷告，跟他讲几句话。
冇人知噶，我哋唔需要话俾人听啊。
你不需要去告诉别人听。
你睇下佢点样回答你。
你看看他怎么回答你。
我向你发出呢个挑战。
我向你发出这个挑战。
好唔好啊？
好吗？
嗱，有个哲学家 Pascal 话过。
有个哲学家
叫帕斯克。
啊，帕斯克说过。
如果冇宇宙，真系冇，根本就冇一个神嘅。
如果说宇宙真的没有一个神，
咁你眯埋眼同佢倾几句，
那你闭上眼睛跟他聊几句，
邀请佢同你建立关系，
邀请他跟你建立关系，
咁你梗系做咗傻事啦。
那你肯定做了一件傻事。
不过有乜所谓啊？人生做嘅傻事多的是啦。
那么也无所谓啦，人生做的傻事多的是。
都唔撑咗多次啦。
也不在乎这一次了。
但系如果真系有一个神，
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位神，
一路等候你同佢建立关系，
他在等候你跟他建立关系，
佢愿意。等候同你一起行呢个人生嘅路，
他愿意等候你，陪你一同走这个人生的路。
你咁都唔肯同佢讲几句说话，
你这样都不肯跟他讲几句话吗？
咁都唔打开你自己个灵属灵嘅灵界嘅天窗同佢建立关系，
你这样都不愿意打开你属灵的灵界的天窗跟他建立关系吗？
咁你嘅损失可能系永恒嘅，
那么可能你的损失就是永恒的。
那个哲学家几有意思嘅，
那个哲学家很有趣。
就算你落赌注，你都知道压在边边啦。
就算你下赌注，你都会知道应该压在哪一边了。
点解你唔同神建立个关系？
为什么你不要去和神建立这个关系呢？
同神倾偈，
去和神，
你睇神点样带你人生？
你看神怎么带领你人生的道路，好吗？
好，我哋将时间交翻俾牧师啦。
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